这一期呢还是采访梁帅，我分了两期嘛，上一因为我访谈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如果上传上去的话大概五个小时，所以呢我就分了两期，这是第二期呢。这一期呢他讲了他的工作，他刚毕业之后的工作，包括去了万门大学。如果听众不知道万门大学的话，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企业家，或者叫什么叫童哲，是北京大学的，好像还是八里高师的一个非长得又帅然后又非常厉害的做这种网课吧，卖网课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在这个万门大学中是员工啊，最后的话，但他在万门大学最后也是跑路了，可能收了人家几亿哈、啊、收了学员几亿块钱。然后本期的嘉宾呢他是在万门大学之前的一年就走了，但是呢也算是比较了解万门大学的这个故事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如果大家听听我觉得还是有点借鉴嘛，其中包括对我是有个借鉴，因为他讲过说那个童哲那个校长说过，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不能做像滑梯一样，你一旦上去了就不能够下车的那种行业，显然他最后也是说给别人讲是可以的，但是他最后也是类似做了一个滑梯嘛，好像是炒房子还是什么，最终资金链也是断裂了。好嘞，这里大家还是去听一听这个嘉宾的讲吧。
确实
讲起来就有时候挺现在总结起来确实挺简单的，包括我刚毕业去杭州就确实没多少钱，然后刚谈的第一家工资还谈崩了
啊。
我认识这个人是从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做公众号的，他说他想招个运营，他想找我，然后他说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去杭州见面，然后聊一下，后来聊几天啊，到了杭州聊几天，最后他说不合适，我靠，我就没工作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身上也没有钱，没有太多，只有一两千块钱，然后一个学生嘛，我父母也不知道，我就当时一是没工作了，也没在杭州，也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认识朋友，我既要保住的地方我还要找工作，就那种慌里慌张的，钱也不多，折腾了好久好久，然后算找到一个工作吧，也没做多久又换了一家公司，后来又去了北京，在北京那家公司是一直做了将近两年，然后我几乎的对职场的认知都是在那家公司上建立的，包括赚到的钱也都在那自己，我也算感到好多了吧，正好那家公司爆发，现在这家公司已经不在了。
哎呀，
已经不在了。那个老，你可以搜，你在网上搜万门大学，这个都有他的很多的信息的。
啊，我知道这个万门大学，我倒是
你听过是吗？
哎呀，这个，当时不是很那个啥吗？
是的，
很火吗？他又给各路牛人讲量子物理什么？
看来你看来量子。东哥，看来你是知道呀，你是知道我们老板，就是他叫童哲，然后
童哲我知道，他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最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选择，也是
他，哦，他是，哎，是清华还是什么？反正挺
他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保送进去的，
哦、
然后他是福建那个，他是从福建就厦门然后去的那个北京大学嘛，他是在他们福建省北京赛好像是第一名吧，就保送进去了。
哦，外门大学，
他在北大读了两年，去那个参加那个巴黎高师，
我知道巴黎高师是听着名字不太好，但是实际上最顶级的大学，
是世界上顶级的大学，那个他就全球就招几个名额，他从北大然后考进去了，就巴黎高师，他这个人吧，他这个人脑子应该也是可以的，然后肯定是比平均值要高很多的，也是的，也有理想。但是最后他做这个事情吧，因为我是全程经历了啊，几乎全程，不然呢，最后一点我没有经历，就是最后骗人的那一部分我没经历，因为我在那边我走了，我是完全知道的整个经历，这个公司怎么起来的，怎么爆发的，我都在全程的，因为那个老板我们聊的也公司也不大，后来人慢慢扩了，我全程经历了，就最后尾部我一点我没经历，但是我和里面的同事都有联系的，我全都知道了。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买了之前买了很多房子，遇到了疫情，然后需要大量的现金，然后要还房，要供房贷，然后他钱应该是不够了，他资金链应该是断了，所以他相当于炒房子然后失败了，他最后 骗了学员一波钱，然后卷款跑了，现在跑了就不知道，就这样。
哦，这个人就消失了是吧？
对，消失了，现在没有任何的音讯。就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市场部的负责人，我们现在有联系，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进去了3年才出来。
哦，他自己跑了，他把员工坑了一大下子，是吧？
里面有很多人跟着他一起买房，有些人是用了自己的名义帮他背了房子，然后是那个是员工在还房贷，他跑了，员工要一直还，但是房子不是他的，是写了他的名字。
我
然后
靠！
还有一些是参与跟他投了钱的，然后参与买房子的，然后都掉坑里面，很多人。
哦，反正我知道这个很出名，人长得又帅，然后，又给说各个大佬都是他的学生，是吧？什么是雷军
有一
什么
些互联像雷军啊，
的？
讲过那个量子力学的课，确实啊，因为都有照片为证嘛，确实有
哦。
这个，但是他那个他主要他自己的收入主要来源就是经营那个公司嘛，就外国大学的公司，然后卖，然后传播教育资源这个东西的，他确实也有理想的，然后他的智商也够的，但是最终的那个最后他走这一步啊。对我来讲是一个理性的抉择，但是他也毁掉他之前所有的积累。
他以后的分，其实他只能整这一笔，可能赚了几亿也不好说，就这辈子也没办法出来了嘛。
他应该是没办法回中国了吧？如果回中国，肯定要说他的事情的。然后最主要的是他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死亡掉了，知道吧？
对呀，你他再出来创业也不大好搞了嘛。
对，就是他，因为他那几万的学员，然后买在我们家。在我们这个外面大学买过课的，然后都被骗了嘛，然后都知道他的为人是啥，他的承诺和他的说法不一致嘛，就
对
是说，
呀。
相当于他的信任就是完全，他的信用就完全破产了，所以他就，完全是没机会了，他应
因为。
该，我估计他应该也不会回来的。
我估计也是，他以后可能就是在网上顶着个 ID 做点事情，
是的，
是吧？
如果别人真知道他是同样的
对，
话，那别人都会骂他。然后会把他之前的黑历史贴给他，这是你
对
刚才
对对。
说到要那一个改变中国教育的，你现在就靠这改变了。
哦，
他是
他
干
不
嘛？
是经常是说什么年销售额过亿，我相信是真的哈，这个应该
那
是，
个是这样的，我可以讲一点，他是从12年和11年就开始去创立这个公司了，在一二到一一一年一二年的时候啊。到16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他都是不赚钱的。他是用的一种，他真正想做的，就像可汗学院一样，做公益，做公益的形式，然后靠别人的投资，然后让这个公司活下去，就 NGA 的模式嘛，NGO 的模式这种。但是在这个5、6年的过程中啊，实际上搞不到钱，这种模式实际上不适合中国，你知道吧？就没有哪一个大财产家说不做任何的经济回报，然后给你一笔钱，你去经营这样是没有的，知道吧？即使他是李彦宏啊、雷军这种顶级的企业家，实际上也没有的。就是我们中国没有那一个像美国那种环境，你知道吧？可能还是像得到了美国很多的企业的资助，对吧？像比尔盖茨就得到
对
了这
对
些，
对。
他可以用这种模式活得很好，可能他也做一些其他的营收，就可以做得很好嘛。然后外文大学就在中国，实际上走 NGA 的模式，用了5、6年的时间，实际上没走通，你知道吧？没走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例如录了很多的课程，他邀请他的朋友啊，包括他自己，他是学理论物理的，理论物理是很难的，他录了一些和理论物理的很多的课程，他数学也能讲，物理也能讲，你知道吧？他就也录了很多，自己录了很多课程，然后免费的，然后给网上的任何人看。你愿意看的，他有自己的网站、APP 都有的，然后他也去全国的高校进行巡演，你知道吧？只要谁邀请他，他就去，然后给这学生有点像俞敏洪啊那种性质然后朱青石，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不知道，朱青石，是也是那个什么什么大学校长是吧？
朱青石就是南方科技大拿的
对
董事
对对，我知道。
长，一任的，然后他也给了他一笔钱，好像50万吧，应该是给了。这是校长他自己说，我没有证实啊。他说应该是给了，毕竟这些信息经常在网上传嘛，肯定如果没给的话，肯定早被证伪了。应该是给了。 也给了他的钱，但是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他也搞到了一些钱，但是这些钱没办法，我又不愿意让这个组织进行去存活下去，所以最后的不得不啊，就没人投了。他母亲，他家里面也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然后还卖了房子缓了一下，他母亲还为了他儿子的事业卖了一套房子。
啊、
哦、啊！最后结果就是2016年的时候不得不转是2015年2016年啊，就转型往 NGO 转型那个盈利性组织，就往这个方向走。
啊、
哦！我大概是2017年，然后5、6月吧加入的。在他转型正往这个盈利方向转型的过程中啊，但是然后也不太好啊，因为没有太多用户，然后也不太好，就是基本上那时候啊，转型之后基本上的状态就是每个月营收50万，然后消耗50万人工啊、服务器啊这些，消耗大概也都拿出，就是不亏不赚的状态，就这样，没有什么剩余，就这种。哦，他外面大学真正爆发的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找到了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快速的获取用户的方式，然后通过朋友圈裂变，我们在微信上囤积了大量的用户，所以从那个就开始爆发了，然后业绩就涨起来了，从50万到500万，到1000万、2000万，然后很快的就涨起来。就翻十倍吧，就在半年的时间内就翻了十倍，就从那个就起来了，工资就起来了，然后营收也就过亿了嘛。从2017年、2018年、2019年，这都是非常好的年份啊，都很好。所以当这些每一年都有大几千万，然后上亿的收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飘了。
哦，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可能我对他的理解可能和假设你和另外一个外面的同事聊可能还不太一样，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啊。实际上他这个人吧，本质上来讲也不是一个缺钱的人，因为他的家境就很好，他父亲是律师合伙人的那种，然后也是一个中产之家吧，他也不是太缺钱的，不是一个太缺钱，也不是以赚钱搞钱为目的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吧，根本的一个他实际上是想实现自我价值的，就这种，他想成为一个有名气的，然后顺便有钱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圈子里面也都是这种精英式的人啊，他可能他的偶像更像雷军这样的
啊，
知名的企业家的这种，他是也往这个方向走的。他为什么会走邪路呢？因为我觉得啊，他好像发现了一个市场的规律，因为他就做理论物理的嘛，他在那个方面没有得到满足，他觉得他在市场里面发现了一个规律，然后他可以预测市场，然后他可以挑战市场，他能赌，他要赌他的规律，你知道吗？因为他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好，他很开心，他好像找到了一个，他有一个预测，第一点就是他认为房子会一直持续涨下去，所以他在压住这个方向，他怎么去压住，他要解决怎么能搞到更多的白户，你知道吧，就是名额，你都叫白户就是你，因为只有白户第一套房子才能贷到30%，你知道吧？是不是？所以他需要很多白户。这个白户怎么找呢？他的员工是白户，所以人员的问题解决了，然后资金也解决了，每个公司每个月都有盈利的，能懂吗？所以他就想验证他这个规律，就是他认为他中国的房子会一直涨下去，所以他要赌，他就去赌去了。他就赌这个，他怎么赌呢？他把所有的公司的人都卷进来了，然后我们整个公司你知道干嘛吗？能出钱的 出钱，不能出钱的出自己的名额，就是白户带着房子就这样搞啊，组织整个公司去炒房，我操！然后在重庆和沈阳都买了非常多的房子，到底有多少房子？肯定有几百套，没问题的。然后利用那个三分之，利用那个他用那个非常非常少的那个首付，然后以及那个月供，然后买了很多的房子，然后等待它去涨，涨了之后再出手，这种逻辑。
哦，但是没想到是吧？没想到发财。
一是遇到了疫情，然后没有按照他那个预期涨，疫情并且持续了那么时间，整个市场的行情都发生变化了嘛，他那个资金链就撑不住了嘛。在那个时候，他如果是你的话，一个理性人呢，你说你怎么做选择呢？一，我承认我的失败了，然后我认出了他可能会有一个大的窟窿，你知道吧？就那个房子的窟窿，需要他去填补，意味着他所有的钱可能都不够。第二个方案就是我像我之前那些买过我产品的 人做虚假承诺，然后从他身上再套一笔钱，拿着这个钱跑路。他选择了第二条路，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坑了，包括他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坑了。他就
我靠！
就这种，就是最后就是这件事情说白了啊，是失控了，你知道吗？失控了，
嗯，
失控到他控制不了了，所以
哦，
他
你这样哦，我突然想起来，不是深圳也有一个类似嘛，叫深房里，也是这样嘛，模式跟他差不多是吧？也是这样买房子，大家一起买是吧？
是的，他这个就是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只能选择一个理，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讲，他只能这样，就是我毁掉自己的名誉、名声、信用，然后我拿一笔钱去国外，然后还能过个不错的生活，就这，他就选择了。他这种骗啊，不是一看我觉得啊，
啊，
我表达我自己观点，可能有很多人会听到我的表达。我觉得啊，他这个他不是最一开始就这样设计的，是他这
嗯，
个局面发展到他控制不了了。所以他只能选择第二条路，是这样的。
嗯，应该是，
嗯，
他可能就是也是赌错了方向了哈。
对，他不是一开始从2017、2018年就知道我要把很多人套进来，然后我要买房子，到最后我要跑路，实际上是他不是设计好要最后骗一波的，他应该是一步一步的滑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控制不了，控制不了这种局面了，所以最后就这种结局。后半段我没参与，我是2020年5月份，就是北京的疫情，然后稳定了，我就离职了。我离职的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公司待了很长时间，然后老板他，我那时候还是有点样迷的，你知道吧？
啊，
想想也挺可笑的，就是我实际上也被他这个目标给吸引了，你知道吧？就觉得
啊，
我要改变中国的教育这种模式，要去为那个偏远的地方输送优质的教育资源。我就觉得他天天搞房子，搞房子。因为他自从迷上了房子之后啊，他也不经营公司了，你知道吧？
哦。
公司也不见他来，他也不经常也不来了，然后赚的钱也不去录课了，天天就搞房子，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在不务正业，他和他最初的初心已经背离了。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啊也没什么成长了，我就走了，我就离职了。
哦，你还比较那个啥，这说明我反正知道外门大学这个事，但没有你说的这么详细。我只是认为他骗了很多的，他当时不是很贵吗？1万块还是2万块？我搞不清楚，叫终身 VIP 是
对对，
吧？
应该你都知道，就是这个产品是
啊。
买的，所有的课都能看。然后刚开始卖的时候是9999，后来涨到1万多，1万4，最贵的时候16000多呢。然后就涨
啊。
着涨着，他最后套路怎么套路呢？就是说你这些 VIP 再给我交多少钱，然后我可以把所啊、交多少钱，然后你能学多少时长，学够多少时长啊，全额返给你，这种逻辑。然后。
哦，然后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吧？
嗯，他就是让你去交后面那个钱嘛，交完他就跑了嘛，
哦，
交
靠！
完就跑了。然后，很多 VIP 有上万个 VIP 呢，应该是有很多人都交了吧？因为后半段我没参与嘛，我不知道具体。
啊！
他搞这个事情呢，应该都是2年了吧？2年8、9月跑了吧？好，然后搞了有好大几千万吧，估计搞了有。
哎呀，不止大几千，你想想，1万的话，1万人不就是11？哎，我算不过来了，你看这个都，
这么就因为当时我很震惊，你知道吗？我
啊，
同事还都在嘛，我好朋友都在里面呢。他给我说了一个事，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月业绩做了多少吗？”他说：“6000万。
啊。
”当时我就懵了，你知道6000万是多少吗？我在那几年最好的啊，也就2500万，你知道吧？6000万非常恐怖，6000万就是最我
啊！
们顶峰的时候翻了将近，没有3倍啊，两倍多，对吧？6000万，他说6000多万，我当时就懵，我说怎么做的？他把海报发给我了，就是那个海报，你补多少，然后到时候学，你补多少钱，然后学够多少时长，全额返现，就这种。
哦，你假设你就骗个5万的话，你也有个5亿了，是
他最后肯定是过亿了啊，应该
吧？啊。
拿过亿的钱应该走了，因为那个活动持续了1、2个月了嘛，每个月都搞，应该是骗了好多人，所以他就走了。
哎，完！
我很好的朋友，他们也就是我同事嘛，很好朋友同事，他们都在。我走了，他们几个都没走。我是为啥我能知道那么详细啊？很简单，
嗯，
从起步到开始，到了落尾，我大部分我都经历了。后半段我没经历啊，最后的末尾1年多那个时间我没经历，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在，我们有个小群，天天聊，你知道吧？
哦，
他给我透露了很多信息，我知道现在聊，他们都，他包括我啊，我之前没离职的时候和他们，我们都是那个体系里面很核心的，
嗯，
我们都是市场部的负责人，知道吧？
哦，我靠，这。
我们是市场部的负责人，然后那个我们和课程部的那边的负责人都有联系的，所以整个公司的运作我们都知道了，数据我们啥都知道。
哦，对
是，
对，这确实，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教育哈，中国人确实也，啊，也确实很热衷于，就包括教育自己啊，教育子女，但是在这上面呢，你说外媒，我记得好几个都是什么，是还有一个叫华尔街英语吧，
啊。
也是类似于这样吧，我记得，哎呀，就觉得，操，这确实是，也没办法，是吧？
这确实有趣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确实所有人都不想看到了，我也不希望发生这事。
哦，他最后就是说，他可能着迷于他的一个，就房地产了，是吧？
对，他就是不太好的经营公司了，然后赚的钱也不投入到那个整个企业的经营里面了，然后把这个钱都抽出来搞房子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又失控了，最后结局就是失控了，然后就跑路了，就这是局面。所以他坑了所有的人，也把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不也毁掉了？
哎呀，但是你也很难说哈，他有什么好的前程是吧？他可能也不知道，就是人可能像他那么出名，反正，我像我这种，我虽然也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他嘛，他我就记得还给什么张朝阳上什么物理课，人家张朝阳就他妈的是物理系的是吧？清华的，反正他不是给大佬上课，而且人又长得帅，又什么巴黎高师什么的。但是后面我也知道他跑路了，但是没有你这么详细。我只是认为他仅仅是骗了一些课，没想到他还是
他
整
跑路
这
了，
啊！
相当于把整个公司全部扔了，直接跑了。
我估计，
北京的办公室的那个租金后几个月都没交，直接就走
也就是他已经想好了，
了。
也就是他老早就想好了这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最后从去，我觉得他从有念头到最后实施再跑路，可能都得持续半年吧。我觉得他
我
资
觉
金。
得也是，
啊，先收钱嘛，然后先，
对，
他要把这些钱还要转移出去，最后然
对，
后敲，最后他就不在群里面不出出现了嘛，没有消息了，谁也联系不上他了。靠，突然某一天晚上，然后他把群里面的人都踢出去了，然后把别人的微信也删了，就没人了，就这种。
他还搞了，我操，也是个
最后
人
结
才。
局不就是嘛，跑路了嘛，就联系不上，失踪了，直接蒸发了。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是去日本了还是去哪？去美国了？就不知道，就完全网上我也搜过他的信息，就完全找不到蛛丝马迹。
但他以后就是再也不能出现了，就是了。
不能说呀，他可能时间长了，我不知道国家从法律上来讲，他是不是要这种对他的那个执行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还是说那个反正他信誉事情肯定是破产了。
我估计信誉这个就不用想了嘛。你像那个什么单车，不是也有一个吗？那也是北大
那 OFO
的。对呀，OFO 吧，
啊，
是吧？
这个还和那个我们这个校长还不太一样。这个校长啊，他是骗，最后一波是骗，他那个 OFO 吧，他不算
倒
是骗，
闭了。
是经营啊，就经营不行了，经营破产，
对，还强一点哦，那个
这个还强一点，他这是属于骗。
这个是不行了，
换人是这样，坦诚讲啊，东东，实际上他不走，假设不买房子、不搞房子这个事情啊，或者他不搞那么大啊。他只是好好的去经营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现在还会在的，就他会一直存活下去的，他会活得也会很好的，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好，但是他也会活下去的，他自己也会有一个很体面的收藏啊，是这样的，但是他自己就是那种误入歧途了嘛，就是某一步没走好，他之前自己也经常跟我们讲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道理反而是这支箭，反而最后刺中了他自己。他经常跟我们讲一个什么道理，你知道吗？他让我们人生不要做那种游戏，就是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的，就像坐滑梯一样，一定不要碰那种。最后他自己靠掉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去了。他说不要做那种滑梯，一点点的滑，一点点滑，最后滑到你自己完全控制不了了。
对，加速度是吧？有个。
他现在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印证了他自己的这一句话，就是他自己滑向了一条不归路，被你自己控制不了。
哎，现在， 这样这么说起来，也就是在线教育基本上就是没用了呗，是吧？现在还有人做在线教育吗？感觉新东方什么都不行了，是吧？
不，东哥，这个教育这个市场现在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哦。
那个现在那个新东方、学而思，他们依然是头部，年收入都过百亿的。
哇，
就是现在之前不是双减吗？
嗯，
现在实际上又放开了啊，实际上线下还有大量的培训呢。就是因为我就做这个生意的嘛，我和我客户经常聊，他们就给孩子还是大量的培训的，线下就暑假都不停的。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因为我家里不有小孩嘛，哇天，也不知道，哎，我特别佩服这些做这个教育的人，连我都不知道我家小孩得了多少分，我家小孩都不知道多少分，哇，他们就知道。我有时候打过来之后，他就说您是什么什么的家长，我说对啊，他说你知道你家小孩成绩，我说不知道，他说是这个多少分，这个多少分，这个多少分，我说你从哪知道，他说他们有信息，我想哇操，那肯定是搞定学校了呗，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就这个需求是非常刚的，非常刚需的，然后也是我这个生意能做的一个根源，就是我选的就是做学生用品，
嗯，
然后这个生意，然后学生用品我很他不，我说呀，邓哥，就是像学习机，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里面带那种录播课，然后拍你自己啊，都可以解决，也可以上网课，就这个东西，
嗯。
我不知道你，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会买的，然后还有啊，词典笔就代替了那个。
对，我知道，划一下，我家小孩都他们买了两三个了。
啊，就一划，然后就可以查单子，这个也做，就是词典笔啊，还有那个护眼的台灯，然后那个像那个随身听，就学英语的随身听，还有那个小现代手表，就这一类的，我是都做的，你知道吧？
嗯，我看你朋友圈了，哎，就是。现在就是那个词典笔哈，但是他也后来也不用了。但是这小孩很牛逼，我觉得牛逼之处在啥？他只要有一个屏幕，他就能给你搞进小说去，他们就看小说。
那确实有点厉害。
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反正我家就买了嘛。哎，你说现在你说英语的学，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用那个复读机嘛？我那时候，哎，说起来说实在，我其实还蛮用功的。我那时候听磁带啊，听那个复读机。我真的把磁带那个听的，他已经放不出来了，真的是那时候我真的很用功。
那你英语一定是学好了，就实际上英语学语言，人家没有太多技巧，就是选一个好的教材，反复的学，甚至能背下来，这是最好的，提升非常快的，不需要
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走遍美国》吗？一个
走遍美国是一本教材，哎，不是，
哎、对的，两本书
啊，两本书是吧？
对对对，
好像还是视频的吧？
我完全背得下来，完全。
那你的英语肯定是非常好的，一定会好的，就是
对对，
英语就是这样学的，就是这样学，
那反正能考，就我今咱只能说考试嘛，我都能考到，如果150的题，肯定是130以上嘛。
那你英语就是非常好了，学语言实际上就这样学的，不需要太多，或者你就选一套那个新概念英语就可以了，能把它学到滚瓜烂熟。
那时候就
能背下来。
那就是背啊，那时候听录音，听那个哎，现在我一直想，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好用的？像以前那个复读机，复读机你知道，它这样点一个向前，它就一直向前到那个空白处嘛。我相信现在肯定也可以做。
有的，动作有的、就是我们也做这个，就这些东西，并且还很多。我跟你说一下
啊，
像倾听者，然后牛听听，有道听听、就是解决这类的。你可以简单理解这个东西是个啥
啊？
你可以这样理解为是一个复读机，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MP3，就是它已经带资源。带资源的知识百度网盘的，然后可以播，可以停顿，可以复，可以复读，都是可以的。
哦，以前不就这样吗？我向前点一个，然后自己录音，然后他再放那他的一句，然后再放我的这样一句。那时候我真的，现在想想，我对他付出了还是挺多的。那时候我有个步步高的这个复读机，真的把磁带那个词都听没了，就是磁带那时候还经常会卷卷磁带嘛，我拿个筷子。慢慢再给他绕回来，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反正现在孩子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实际上我卖这个东西，包括你提到的，实际上不买也没问题的，就用手机啊，电脑、
对对对，
就是现在孩子学习啊，缺的不是资源，缺的不是、缺的是孩子的注意力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兴趣，以及是父母，父母是有没有对他有监督？很多孩子他因为现在能吸引孩子有兴趣的东西
太多了，对对对， 对，
太多了。他兴趣很容易转移的，没有孩子天然就喜欢那些学语言啊，和学习本身是挺枯燥的，知道吧？是不是？
嗯。
那一个东西反过来，他没有兴，就是他坦诚讲啊，反人性的，大家不爱做的，你不逼着他点啊，或者你不管理他的那个注意力，实际上他是没办法持续下去的。
嗯。
他只要是持续下去的，他一定会学好了，就是资源太多了，根本不需要，也可以说不用买设备，然后不用买任何东西，就自己找就可以。
对对，我也相信，像你玩个游戏啊，这个小孩都很好。你说一上课一坏就是吃点东西啊，饿了呀，你说这整个这好，反正我家有小孩，我是知道。后来我觉得啊、嗯，这个小孩，你让他学习，他就哎呀不行，我要上厕所了，或者我要去什么了，就这样，你就知道他不大想学嘛。
你看，他那个学习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第一点啊，你看，就是我整个学习过程中，实际上我最小的时候啊，没有人督促我的时候啊，没有我督促，实际上我是靠兴趣在驱动的。这点就是很幸运的，你知道吧？
嗯，
很多人因为没有被这种兴趣驱动啊，他实际上坚持不下来的，你知道吧？早上起来很早，很冷，然后很多人本身也不爱学习，然后那些内容很枯燥了，他可能也就坚持不下来。哎，然后因为我是正好爱，知道吧？有可能推动的往前走，像我的邻居，他没有我兴趣，就是没有被兴趣驱动之后啊，他们都没有和我同龄的邻居都没有走下来，要么走到中专啊，要么走到初中啊，走到高中
啊，
都停，就我一直都走，很艰难，走到了大学，就这种状态
啊。对对，你说起来，我们插个话，就是你说那个小天才，这叫小天才电话手表，它不是有很多的功能吗？其中一个功能是GPS 吗？你知道 GPS 互相的、
啊、
就是我有个同事他两口子互相有个 GPS， 互相不相信嘛，然后出了一些事情、
啊、
对，他不带着，就是放包里嘛，就是一直啊，我们就说，他说哎，他说可以互相查这个，比如说三点钟在哪里是可以查，是吗？我不太清楚，我只是听他这样讲了讲。
嗯，可以的，他那个位置应该都是实时的，实时的。
啊，它可以就是像我们现在带的一些 GPS， 不是你可以那个修改或者什么的哈。他那时候就说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它会始终记录你24小时。比如说我要查一点半的时候在哪里，是可以查到，是吗？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吧？哇，我就觉得，哎，这他妈是个好市场哈，可以稍微改一改，就是可以。不
是小天的这个产品啊，东哥，从产品的角度上，他们做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很细致的做的
啊。
小天呢，他的母公司是那个步步高的那个公司，这个程度做的很牛的、
啊、
他垄断这个市场了几乎。小天才
哦，小天才哦，是啊，不电啊、我进个超市都是小天才电话手表。
嗯，
哦，这个厉害。
他那个就是他这个产品是有创新性的，一个是定位啊，就是孩子家长对孩子的这个位置啊，包括他很焦虑的，你知道吧？他安全问题很焦虑的。所以它这个位置就设计的很好，这是它一个很强的卖点。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它可以碰一碰加好友，你知道吗？就是它有点微信的性质，就它
啊，
所以它就把这个产品连接起来了，所以几乎被它垄断了。市面上也有华为和小米的，但是都没有它体量大，几乎垄断了啊。
对，因为它不能加别人好友，只能加小天才。
对的，就是你家玩了，你家娃买了那个小米的啊，他和他朋友加不了好友，所以他就不行嘛。他只能买小天台，他要和他就小朋友，他也有社交需求的。
对对对，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就是很厉害，就是他这个点抓的很准很准，所以他有了网络效应了吗？就像微信有网络效应，
对对对，
嗯，这个产品都出到第十一代了，然后有10年了嘛，他这个产品应该都超过10年。
哦，厉害厉害，确实厉害。我看我去超市，每次都有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泡在水里，然后就是那泡在水里，就证明他自己是那个防水的吧？
是的啊，对，防水也是他一个特性。那个你东哥，你家孩子然后学习现在不太好是吧？你闺女学习挺好的。
对对对。
啊，然后你儿子学习不太好，你焦虑这件事情吗？
以前焦虑，现在就不焦虑了。现在我觉得，哎呦，是健康点。这个你焦虑也没有用嘛，因为我也现在，因为我会辅导他嘛，我现在在辅导他，就是我说你只要不会的，你就问我什么物理、化学、数学，我说我都会的。后来我也发现了，比如说受力分析啊，哈，他确实你给他讲也与老师没有关系，只要力一多了，他就没有办法掌握。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力，你要隔离法嘛， 他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隔离掉。比如说，这其实就不是老师的问题了，就是说你我自己亲自给他讲，他已经就不太行。
啊，
我
接
也
受。
就觉得，对，他这很早就碰到了他的这个极限了嘛，我就觉得，
确实是。
对，就是这个样。其实很多的事情，数学啊，你说那种，我就觉得还蛮简单的，但是对他来说就特别难。我就觉得啊，我说你这个身体要健康是吧？这个人生的容错率很高的，而且我也跟他说，我说你看我妈的学习那么好，也混得不好，也其实你要开心一点，这个远比那个学习好更重要嘛。我也是怕他你别焦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太帮助他。
这
然
你
后
倒
我
是
又帮他，现在就是说，我说你记记单词啊，我会帮他检查一些单词、英语啊什么的。后来我也发现，他可能就很早，因为他中考就不好，他中考就学习成绩就不好了。但他也是最后可能稍微努力了一下，也考了一个高中，但是高中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第一流的高中嘛，去了个第二等级的。但整个第二等级的话，就是肯定是不行的，就是生源的问题，与老师没有关系啊。
明
咱
白
们
是，
不能怪老师。就我们这里，就是比如说你有1万个人去参加这个中考的话，就5000人是不能上高中的，目前是这个样子，就接近一半的人是分流掉了。
明白了。
然后剩下的那5000人，比如说2000进最好的高中，然后两千到3000去这个高中，3000到几千去那个，总共5、6所高中吧。就是你最好的那个可能招2000，像我家老大这个，他大概招个1600，然后再下一个就更少一点，可能最后那一个招800或者是什么的。就我家小孩是在第二所高中里，就他
明
上
白。
不了前面那个，就是2000这个样子。就现在就这个情况，即使后来我也去看了，这个情况。就是即使去就最顶级的那个高中的哈，就是我们这里叫莱芜一中嘛，我也看了他的这个学生，就是考个本科，而且我看在我的感觉中，他也就是很普通的本科嘛，就是你，而且很多的学生他学着学着就学抑郁了，就是每年总会出一些自杀这种情况，我就
那
觉
你
得好像不是很值得。
是的，是的。
就有的，你说在那个高中中，很可能你确实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很早就碰到了，就我学不懂物理，或者我学不懂化学，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的。
可能就是天赋不行，或者脑子发育的那一块不行，你应该去寻找其他的地方嘛，就是绕个弯嘛，是吧？
对
你
啊，
去
是
看
的。
看，去唱歌，去跳舞，去抖音上，或者去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小孩，我也是去那里听说，也很可惜嘛。就是学习没考好，可能家长训了几句，自己也不满意，就在那个暖水管上就上吊了。我操！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是吧？这种事情。还有就是一个学校中是高考成绩出来那一天不满意，然后去自杀了嘛。可能也是谈男女朋友关系吧。就是据说是男的先跳，女的试图救他，那都救不了嘛。然后女的也顺便下去了。就这样，就高考出来的那一天，可能不是很好。
明
我
白。
就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社会传递下来的压力给了这些小孩。这些小孩，你要告诉他，他妈的，你看看这些送快递、送外卖的，或者干各种各样事情的，那妈本科生多了去了，是不是？
是这样的。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嘛，我并不是，万一有听众学这个的，不要说我。比如说学生物化学的这种的，那没什么用的，是吧？那时候我们最热门的专业出来啥都用不上嘛。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学习最好的人都去搞什么？就是搞这个生物的世纪嘛。就说其实生物的世纪一直没有开始嘛，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始，是吧？那时候我们学习最好的人就是去读生物，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操，生物特别牛逼。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是读这个土木，现在土木这个恒大都倒了，土木也就不行了。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4年之后，或者是5年之后、10年之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还是看兴趣，是不是？我一直觉得嘛，
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比如说你现在觉得 这个比较热门，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土木工程，包括那个很出名的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叫什么风，张雪峰吧，不是那段，对，一直推荐读土木是吧，他也只是站在他那个角度上，他又没有说很有宏观的，他一直说你读土木，去同济土木，然后你去读了同济土木，现在房地产不行了，你读了也没用嘛，对不对？除非你特别爱他，你成了你爱他的话，你就容易，也不容易抑郁嘛，因为你喜欢他是吧，你喜欢建房子，你总是能坚持下去嘛。你是说我是喜欢找工作，哎呀，这个就坚持不大下去了是吧，我找了十份工作，妈土木都找不到，这就很难嘛。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你规划很难规划了，人生很难规划，你即使交了很多钱规划，只是把这个钱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只是基于他的眼光和眼界，他没有办法知道会不会有疫情出现，就像那个童泽一样，他没有办法预测到房子是一定涨的，即使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这个世界可不是靠他的，是不是？
嗯，是这样的。
对啊，我反正我是觉得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尽量不去焦虑嘛，当然我也是希望小孩要好一点哈，但是我也知道他在努力，他如果你这个数据分析也分析不好，你后面比如说你数据分析分析不好，你这个牛顿第二定律你就不行嘛，你数据分析不好，后面圆周的那个运动你也算不大清楚嘛，
是
这是整个就不行嘛，对，一环一环的套下去就不行了嘛。你如果尤其是我跟他瞎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知道这个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马斯克上天这个东西要算一个速度嘛？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妈没搞懂嘛，是吧？但是我说搞懂了也没什么关系啊，即使我搞懂了，也不从事这一行，你也只是考试好一点，反正也尽量的是这样，也尽量的帮助他，但是也不能给他画一个饼嘛，说你上了这个重点大学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只是概率的问题，可能有很好的前途是吧？但是我也相信，比如说即使我们这里山东大学非常好，你读一个生物可能也不是很好是吧，反正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做家长我就是尽量的心态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把小孩当成是一个租客，免费的租客，我就是照顾好你的生活起居，一直照顾到你大，但是你说我能影响他吗？我觉得非常有限，真的是非常有限。
实际上我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就是关于，实际上咱也可以聊一点啊，可能也会给别人有一些启发的，就是教育这个问题。
嗯，
那个首先我先说我本人，就是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嘛，就是没有任何的基础，就是我当时在我那个点啊，实际上我只能去考大学，就是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嗯，
假设我的父母是那个中产的，可能我会有更多的选择。
是是是。
但是因为我父母是农村，实际上提供不了任何的助力的，知道吧？
嗯，
所以我在那个情况下，我只能按照一个画好的路线，然后去走，去寻找未来的可能的机会。
嗯，
所以我是没得，说白了没得选择的。如果我现在努力做的是啥？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不参加这条，不走这条路，不进，
哎，对对对，
也有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因为那条路啊，它的收益太低了，现在就是越来越低，可以这样说。
嗯，
就是
我也觉得是
啊，就是我上学那时候啊，就是我上学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实际上机会还是很多的，你知道吧？就是说白了啊，我是这个教育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坦诚讲。我是受苦，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你能理解吗？
嗯嗯，
就是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所以我是一个受益者，你能理解吗？
嗯，对，
就是因为我太差了，就是虽然这个教育很糟糕，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更差。我如果我不去参与这条路，我就会被分配到工地上去了，我就会分到工厂里面去了。
哎，对对对，
分配到农田里面去了，懂吧？
嗯，
所以我不得不。去走这条路，我要去走这条路，我是没有其他可以选的这条路，因为我必须，因为我只有走通了这条路之后，我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是这样的。
嗯 嗯。
所以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感激这种制度的，我也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对对对，
这是我的情况啊。但是我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还有一种情况啊， 还有一种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现在这个读这个教育啊，包括你说我纯粹就是学知识啊，去这个学校里面实际上是收益是非常少的，可以说就学不到知识，或者就学到的是很陈旧的知识，
嗯嗯
嗯，就是完全脱节，这个和这个社会脱节的知识，对不对东哥？
对对对，
你读过大学，我读过大学，你都知道。
对对对，
你看有多少个学生他用了他本专业的都转行，对不对？
嗯，
这说明他那个我现在用的这些知识，包括你用的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中慢慢一点点掌握的，包括我。
哎，是是是，
是吧？都是这样。
对，
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你要是说我去就去大学里去学知识，去获得眼界的认知，实际上是你达不到这个预期的，你也遇不到好老师才能讲。
对对，
这个体系的设计它就不会让好，这个体系现在咱这个中国这个教育这个大学这个教育这个体系啊，它的设计就不是让你培养好的学生的。
嗯，听话的。
因为这个学生的好与坏啊，和老师是没有任何收益的，不挂钩。
嗯，
所以老师他也没有动力去改进自己的教学。是不是？
嗯，
是吧？
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学生毕业之后收入再高再好，发展更好，老师获得不了任何收益的。老师的收入和这些没关系，对不对？他和职称有关系，
嗯，
和发了多少论文有关系，对不对？
嗯嗯。
所以这就注定了一个结局，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非常快，这就注定了第二个结局，就是你获得了知识，然后是就是说白了，你投入大学四年的时间，你获得了收益是非常低的。对不对？
嗯，
现在差的 GDP 也来了，嗯，他的博学程度比任何一个老师都要
多。对对对，
对吧？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物理化学医学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对不对？都可以帮你给你答案。
嗯，
帮你思考。是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教学视频可以学，包括国外的考塞纳的一些课程都是最顶尖的课程，你也可以学，对不对？只要你愿意去。
嗯嗯，
资源都不是稀缺的，现在都不是问题。这是说明，这就从第二点，就是说你去参加中国的教育学习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获取知识这个收益也是非常低的，可以说是你就把它当成零吧，对吧？包括遇到好老师也当成零吧，对吧？就这种预期，你只能抱这种预期，对不对？这是第二点。我觉得第三点啊，它有它另外一个它好的一点是不能说它是好的，这个是被设计出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啊，考大学它。我们考上大学会获得，我是这样，我起了一个名字啊，这是我起的一个名字。
嗯，
你会获得制度性奖励，制度性奖励。
嗯，
这个制度性奖励是啥呢？就是说我能考上985，我能考上清华北大，好的那些企业，它只在985招，它只在北大招。然后再次一点的企业，它只能去那个211去招；再次一点的大专，只能去工厂这种学校去招。懂吗？我认为这叫制度性奖励。
嗯，
就是你参与了这种制度，他会给你奖励的，就是这种是画好的，懂吗？是分流，
嗯，
结果之后对应出来的。就拿你家孩子来讲，假设你家孩子读完高中了，他只能去一个大专，假设啊，
嗯嗯，
我不希望他去大专的，我
啊，没事，嗯，
假设他去了大专，可能很多的好的企业、好的工作、好的更好的工作的环境，可能就和他没机会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个是客观的。你明白吧？
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拼命挤过头还要再卷这个，虽然他收益很低了，就是学知识这个层面很低了啊。
嗯，
但是还要卷的原因是啥？因为他可以获得制度性奖励。
嗯，
你想想是知道。
对对对，是是，
这也是这种制度还存在下去的一个理由。国家也需要这种制度的，如果假设没有的话，那可能也会出现混乱，对不对？
对，他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去。
对，他
去筛选这些嘛，对呀，
知道，
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筛选。
对，这对对，本质上来讲还是为了筛选，我哪些人去那个去当那个去当干部呢？哪些人要去阿里呢？
嗯，
对不对？这些好的，
对，
好的，哪些人去字节呢？哪些人是要去工厂呢？哪些人去送外卖呢？实际上他就是靠这种制度去筛选的，对不对？实际上教育这种。我们这个教育的培训的这种体系和模式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这种教育是现实的发展了，但是它还有存在的价值的意义，或者它很多人愿意扑上去的一个根本原因，我觉得就是这种制度性奖励，就是我刚才这种分流，最后把人分到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岗上去，对不对？这是价值。
嗯嗯，
所以这也是现在家长卷的根本原因，对不对？还是能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得到的东西不是知识，如果纯这些知识你在家就可以学，对不对？这是这个，
嗯，
所以我们再说第三点，这一个，这是客观的。我觉得第三点是客观的，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就是你在这个体系内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被设计好了的嘛，可能是某、哦、谁设计的呢？这个就是国家设计的，对不对？它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应该是，应该是。
假设你不参与这种卷，你就会被分流，你会有分流到大专，你就很多工作机会就和你没有了嘛，没关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残酷。所以刚才你说你家孩子不好，可能他就会面临这种残酷性，对吧？这是第三点，我说到想说的就是，这是这种制度它本身存在的残酷性，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第四点。这也是它温存的有利的一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实行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整个存在还是市场经济，对不对？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很多的那个缝隙，你知道，你发现了吗？有很多的缝隙。这个缝隙来讲呢，啊，这个缝隙是意味着啥呢？就是你不需要好的学历、好的专业，你实际上也有可能活得很好。
嗯嗯，
这个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懂吧？就是市场
对对，
他们带来很多的缝隙，这个缝隙它不是按照那一个，它不是按分流来算的，它是按啥？按你的贡献来算的，对不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咱刚才讲了好多直播的事情，很多那些直播他有什么学历呢？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学历，他有什么好的专业吗？没有，可能他就在某一个点很擅长，例如我脱口秀说的很好，对不对？
对对，
像徐志胜，对不对？他学专业，他学的好像是徐志胜，好像是学材料了，他现在说脱口秀说的很好，对不对？
对对对，
你看啊，他就挖掘了这个点，然后他去给这个市场提供别人需要的东西，就是笑料。说白了，就是我可以逗你笑，我能逗很多人笑，然后他也可以活得很好，对不对？他没用他的专业，对不对？他也没用他的学历，对不对？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叫啥呢？这个就叫社会存在的缝隙，然后我们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这个市场带来的就是温情的一面，就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市场，在这个教育这个体系内卷啊。被别人淘汰了，确实不如别人，这个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漫长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点，适合自己能够为这个市场提供价值的点，哎，你可能也会活得很好，甚至比那个读清华北大的活得还要好，对不对？智胜的收入，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超过清华北大的吧，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想表达第四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发掘孩子身上或者我们自己能不能去找到一些点，就是我们去把我们的目标去面向市场，不要面向体制，对不对？不要面向体制，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去放到那个市场里面去，这样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天地，更好的路可以去走。我觉得就是面向市场，很多人实际上意识不到了这一点的，很多人啊都是想着我要去考公，我要进入体制，我要进入那个企业里面，实际上企业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啊，这个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你也可以自己独立的面向市场的，也是可以的。就我现在就是嘛，就独立的面向市场，我不依赖公司，对不对？我直接面向我的市场的客户，我给我的客面向市场的这些海量的客户，然后给他提供需求，我提供需求，他给我金钱的回报，然后我提供足够多，他回报足够多，然后就可以支撑我的那个生活，对不对？是这个逻辑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今天这个访谈我想重点也是想说这一点，就是我们除了进入体制，我们除了被制度进行分流之外，我们还可以进入市场，我们还可以去这个市场的一些缝隙里面去提供价值，我们也会很好的，会很好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一点嘛，就是说将来咱家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很好的学校，那能不能这样让他去找一些，就是去挖掘他的一点或者他一些擅长的地方，我们去作为家长去助推他，让往那个方向走，看能不能让他去真正的慢慢的一点点的，然后去面向市场去提供他的改变。例如做个播客，例如做一个那个油管视频之类的，对吧？就要我们为市场中的很多人去服务，从每一个人身上收一点点钱，我们就会活得很好。对不对？
对对对，我现在越来越认同这一点嘛，
是吧？
就是对，就是说，因为我每个人都是在卖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即使你去，就是你去个公司也好，不管你去哪个公司，基本上就按月卖或者按年卖，对吧？就也推销自己嘛。
是的，就是市场的好处，这市场的最大的好处一点就是啥？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老板，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面向用户，为用户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收益，不依赖那一个，我们不需要组织，然后我们也不需要那一个权力，懂吗？
对对对。
你看为什么古代的时候，为什么统治者老是很讨厌那个商人， 因为商人，
对对对，
因为商人他可以不依赖任何，他不依赖任何的权利和组织，他可以自己创造那个生产价值，
是是是，
他可以自己创造财富的，所以他可以自己。你看看那个商业变法，他为什么要把那个所有的职业都堵死？他只存有两个口，一个你想获得军功必须杀人，对不对？
嗯、
你想获得那个奖励，你必须种地，对不对？他把所有的口子全部堵死，目的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你假设你要成为一个商人啊，商人之后靠你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你就不依赖权力了，对不对？你依赖权力你就会被权力控制，对不对？你就要服受听命于他，懂吗？
嗯、
所以古代的统治者很不喜欢商人的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这样，就是商人可以自己创造价值，他可以自己获得财富，他不需要你，
对对，
他不需要你的奖励，他不需要你发工资，懂吗？
嗯，
知识分子就不行。知识分子他走科举那条路嘛，他要知古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就没有独立性的。为啥我们那个我们读知识分子他不能最后喊出来那个独立的口号，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依附于权力的，对不对？他读书的目的是要卖给皇帝的，授予帝王家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说白了啊，是皇帝要给他发工资的，对不对？
嗯，
这本质上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就不可能独立的。
嗯，
他的生存权是掌握在皇帝手里面去的，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也不是独立的。我现在想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下啊，我们只要能够面向市场，能够存活下来，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独立下来，就谁也控制不了你。
哎，是是是，这个包括张爱玲什么都说过这个事情，包括你说那个立出一孔也是嘛，立出一孔就是包括商鞅的那个弱民也是嘛，就是要把这个堵住嘛，叫什么？哎，是齐桓公说的，应该是立出一孔嘛，七国无敌，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嗯、
就是我这个人是非常崇尚市场的，嗯
嗯嗯，
这个观念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市场这个观念了，我实际上可能还是要在工作，甚至我可能也会考编，去依附于组织，你知道吧？实际上那种啊，实际上活的是不自由的。就我这种活的是最自由的，你懂吗？
是，哎，就是
七天起，七天起，
嗯，包括
不是非常自由的。
其实也包括听众也好，包括我推荐你哈，就是《史记》第总共130篇吧，它第129篇叫《霍职列传》。《霍职列传》就是讲了那么多的皇帝，讲了那么多的出名的人之后，但最后一篇他留给他自己了嘛，哈，就是留给他自己，第129篇《霍职列传》，他留给的就是商人，
是的，
大家都他就是讲商人，他有个名字叫素王，就素人的这个素啊，素王就是说，商人一旦有了足够的钱的话，所有的人都尊重他，就是他只是没有军队的一个王，素王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司马迁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资本主义了哈，也叫资本主义了，就是要做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霍职列传》里面那些人赚钱的都是做什么？就做铁啊，炼铁的生意。当年的最高科技嘛，是吧？炼铁的生意，跑快递的，就是有很多的马，然后我到处拉东西嘛，我从山东拉了鱼，然后卖到这个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买马，然后运到山东来，就做这个交流嘛。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人做什么样的生意，其中当然也有当年就是重就是高买叫低买高卖，就是今年哎呦这个收成不错，那我就收起来囤在仓库里，等到来年收成不好了我再卖出去。哎，他讲了很多。其实你想一想，那个2000年前的这个司马迁，他做生意其实跟现在咱们也差不多。你看看，做贸易的跟现在做快递的差不多嘛，就是有一个他讲的是做家里有很多的马匹，就是运东西的，就是做快递嘛，说顺丰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做铁的就相当于现在做这 IT， 就是做 AI 的是吧？做铁当年是就是高科技嘛，对吧？还有弄盐的，
嗯，盐铁，
对对，盐铁嘛，对对，当时对你这个，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以前的话我没有这个觉悟，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你确实要有，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意，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哈，我也是瞎猜哈，就每个人都要面对，我就要直接面对整个市场，就是你提供给我，我提供给你，非常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其他的我们不大可能是。 就是很可能现在我们也看出来了，就是越来越小了，这个做生意可能就越来越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大规模的去生产。我能做到，比如说我大规模的去生产月饼好了嘛，但是总有人要吃一些特奇奇怪怪的月饼，我们没有钱的话就只能做这个个性化的市场。
是的，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
是的，就是我具有这种观点也是大三的啊，大三的时候我那个接触了那个，实际上呢，我最开始还是接触的不是奥派的，实际上是那个，雪兆峰，他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思想应该是新自由主义吧，或者是
啊，雪兆峰要也北大的那个，好像是北大的、
啊、
是吧？
就那个。就这套的思想就是实际上是市场自由主义嘛，就这一块了
啊。对，
就是我的思想实际上就从这一块开始转变的，就我知道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更重要的东西。你很有意思，你知道吗？那个东西、
啊、
我差点不走到邪路上去
啊。
就是我在我大三的时候啊，我在图书馆，不是大二的时候，我还在图书馆读那个《资本论》呢。
啊啊，
那个我读了好几章，但是实在读不懂，你知道吧？实在读不懂，然后我就无意中就碰到了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黑兹亨利，你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我不知道。
黑兹亨利有一本书叫《一个经济学》，
哦，
他的思想和那个奥派思想啊，和那个雪兆峰都差不多了，都自由主义的，他们都崇尚市场，你知道吧？
嗯，
他们认为是市场是在提供价值，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协同合作的关系，不是剥削的关系，就是这一点和那个资本论有根本的分歧，你知道吧？资本论是。马克思是认为人之间斗争嘛，然后斗争上，老板获得的价值是从员工是那个地方剥夺出来的嘛，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主流的观点，现在嘛，有很多人他脑子现在很多人脑子不清晰，你知道吗？都是受这个影响的了。我本身学文科的，然后我实际上在高中的时候也写过很多这个政治，你知道吧？
啊，
我之前解释世界都是用马克思那哲学那一套，你知道吧？哦，辩证法。就是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就这种很简单的二分法，你知道吧？
嗯，
我现在实际上基本上已经把这套思想全部抛弃掉了。我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接触到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块，所以我就很快的就转向这个方向了。他们很容易懂，首先很容易懂，然后我觉得他们更正确。
那应该我也倾向于这样，因为我也读不懂资本论啊，我试图读，但是我对马克思那一套确实是。你就是人和人之间斗争，但是我觉得资本之间的竞争还是可以商量的，是吧？没有那么血腥嘛。
那个实际上是，我现在基本持的观点啊，东哥，就是人与人之间在市场里面是
合作，
对合作的关系，然后是合作的关系，然后，人与人之间，我觉得不存在剥削。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我理解对不对？就是啊，一个老板他组织了一群人，然后投入了很多的资本去生产这个东西，实际上他前期承担了很多的风险的。就是一个老板他并不是说100%能赚到钱，你能理解吧？
嗯，对对对，
对不对？他实际上冒了很多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情的，员工确实创造了价值，然后他老板也拿到了大部分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是他前期投入过来的，然后员工也因为老板给了员工这个工作，然后他也获得了收入，懂吗？就是说在整个价值链里面，老板确实拿到了最多的那一部分，但是员工同时也拥有了他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件事的组织者是这个企业的老板在组织呀，如果没有老板，
对对对，
没有冒险这件事情，员工有这个机会吗？员工连那个4000块钱他也拿不到，对不对？
对对对，
虽然老板通过他也拿到了6000块钱，对不对？但是确实是因为老板组织了这件事情，然后才有了这一切的发生，才有了这些业务的产生，对不对？这是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一面啊。另一面是老板没有成功，然后他想拿到多少钱，员工帮他承担了吗？员工没有承担这个的成本，对不对？风险员工没有承担这个，并且他
也拿
到工资了，对不对？所以我始终是觉得是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然后员工拿走他那一部分，然后老板拿走他那一部分，是共同一起向市场提供价值，然后得到的这一部分。假设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老板对员工非常的不好，非常苛刻的员工经常加班， 这样从员工那个角度来讲呢，他会就觉得不划算，对不对？对，这种焦虑不会产生，然后员工可以选择离职。在这个情况下，难道老板然后把那个刀把那个刀架在
头上，对对对，
你不准离职，你就必须接受2000，你不接受2000，你就不能走，我就要杀掉你，是这样的吗？
对对，
不存在的，对不对？在市场上是不存在的，在市场啊需求端那一边的话啊，就是员工他有很多的选择的，对不对？
嗯。
如果一个员工他没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整个市场然后变得非常的萎缩，就是很没有人在创业，没有人，没有老板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岗位嘛，就像此刻一样，对不对？
嗯。
所以现在员工就处于很艰难的情况，他没有更多选择，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员工本身他的能力就不行，他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他匹配不过别人，所以他也会变处于很糟糕的境地，对不对？就这两个原因。
嗯，
是不是？所以这种困境并不是老板导致的，是谁导致的呢？好的，想象吧，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对不对？
嗯，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听众听到这期博客的也可以想一下，你的困难难道是老板导致的吗？对不对？你好的想是老板导致的还是谁导致的？
对
不对？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和老板的之间是斗争的关系吗？你过得不好，你收入很低，是老板导致的吗？如果老板真给到你的钱没有该给到市场的这个价格，你肯定会走，对不对？你为什么？
对对对，
是因为你没有更多选择。是为什么没有更多选择呢？为什么这个岗位变得很稀缺呢？是谁导致的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对不对？
嗯，
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用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观点去看问题。你们就是合作的。实际上我在之前的公司干活的时候，我已经是这种观点了。老板加班让我加班的时候，我肯定在。也是不爽的，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一个问题，
嗯嗯，
我知道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啥。如果他给我的报酬让我觉得不合理的，我会离开这家公司，我会去其他公司，对不对？他也没有绑定我，对不对？我去其他公司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觉得你没有你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不对？你可以走的，你死个不走是为啥呢？你好好想想，你为啥不走？是谁导致这一切的？所以我始终觉得啊，这个世界的本源就是合作的关系，协同的关系，然后不存在剥削。我是认为不存在剥削的啊。
嗯，
确实有，在整个链条里面有一些人拿了更多的，事实上他确实拿了大头是有原因的，他组织了这一切，他冒了风险，这是应该给他的回报，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我也觉得这个是非常解释是比较合理，但是剥削基本上是存在于，哎，比如说朝鲜这个三胖要剥削所有的人，你走都走不掉，那个情况会比较残酷。
那个邓哥，我认为剥削只有一种情况，剥削只存在那个权利里面，就是他通过权利，就是他不做，他不创造任何的价值，他就强行的，他强行的拿从你的财富创造了100块钱的财富里面拿走。
对对对，
我认为是这种叫剥削，并且是强硬的，不经过你同意的，不是做任何协商的。
对对对，
我认为这种叫剥削。
嗯，
在古代的时候不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掌握权力的人，然后他就是要那个，他认为古代的时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切都是富，对不对？
对对对，
就你的人身都没有自由，任何自由的，是不是？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在中国也。就是一直这个样子嘛，就是只是起了个名字而已。
那个邓文志的问题嘛，咱两个只能相逢一笑。你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咱两个这样相逢一笑，然后你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对不对？
对，
是的，我和你的观念是一样的。
对，其实
但是也没办法展开来说太多。
是啊，对对对，因为我也倾向于，就是我读《史记》的时候哈。我讲一下，以前的时候我就也是高中是读嘛，但是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你真正读了《史记》，以前是禁书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对，并没有那么好。而且你就会发现，一个王，就是他占有了这片土地，他第一件事情就收税，一定是收税。
是的，
对这个税你是必须要交的，而且交的比例就是有多有少。
这样的，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宋朝那个哪个傻皇帝，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推行一个东西对老百姓好，那个大臣就说你为什么要对老百姓好？ 这个叫我忘了那个皇帝在嘴边上一下子忘掉了。然后这个人就劝他嘛，说哦，你是跟士大夫共治天下，你不是跟老百姓共治天下，老百姓本来就该受苦啊、哦！这个皇帝一下子就觉悟了，以后再也不会再发布一些这个对老百姓好的，只会对士大夫好嘛。因为就是士大夫呢，他的生活条件一定是要远远的高于这个老百姓的，因为他有比较嘛。你这个士大夫太忠心，要不然我操，大家都一样了，我就不忠心了嘛。
是这样的，就是皇帝他需要文官集团，然后集团有个帝国的，然后他给文官集团赋予权力，然后给他发工资嘛，通过这样控制文官集团嘛，是这样的一个。
对，
你看，实际上那个明朝开国的时候，他就很矛盾。你看啊，朱元璋的父母，他就是因为这种官吏的贪污腐化，然后就非常的那种腐化，导致了他的父母的死亡嘛，就非常的积贫，就是那个元末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那个朱元璋就非常痛恨这些当官的，对不对？非常痛恨。
对对对对。
你看他给当官的，首先工资很低，然后动不动就杀头，然后只要你贪污一点点，就灭族的那种，就非常残酷对当官的。你再往下看一点，你看看，他朱元璋他慢慢的他也不得不依赖文官集团，因为他需要有人帮他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
对对。
所以就有一个题目嘛，就说朱元璋是什么时候从那个农民阶级，然后转成了那个地主阶级的？就这样的，你变色了，你知道吧？他本来是要来自农民，对不对？就社会最底层的，他当了皇帝嘛，最后他颜色也发生了变化，你发现了？
嗯，
是不是？
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实际上很多啊，因为我也读特别读历史，读历史，你也读历史啊，懂吗？实际上咱俩一看历史啊，你就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通的，真是通的。
对。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叫宋神宗嘛，宋神宗就说我们一起管理这个天下，是让老百姓爽一点，还是让士大夫爽一点？这个士大夫说，你是跟我们共治天下，并不是跟老百姓，是吧？
是这样的。
对对，非于百姓治天下，这个人马上就理解了嘛。所以呢，继续干老百姓。
他们就基本上是一个这种人的，首先皇帝他要通过文官集团，然后管理。
对对对，
对吧？这些文官巨头，他们都识文断字的，他们有管理能力的。说白了，不说他们有多强的管理，他们至少比老百姓要强，对吧？他们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他们有这个管理能力的。
嗯，
皇帝就通过他们，然后去管理这个帝国。然后，但是他们又不能太过于去压迫下面的底层的。最后，实际上到一个朝代的末期，我们也能看出来，基本上财政上会出问题的，就是像那个皇帝阶层和那一个文官集团，他们收税太多的时候，下面受不了了。
嗯，
这个王朝就会走向那种轮换，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郭建荣写过一本书，那个叫《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他就讲过你们每一朝每一代的，就是财政做了梳理，最后怎么出问题了，都是因为从财政先出问题的，知道吗？最后出完这个问题之后，好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嘛。上面需要抽取更多的那一个赋税，然后下面就受不了，最后就分崩离析嘛，这个体系，
嗯，
所有的都是因为财政先出问题的，其他都是导火线啊。只要财政压到极致之后啊，就下面受不了之后，导火线一般都是这几个，要么饥荒，要么是洪涝灾害、黄河或者是疾病之类的，就彻底活不下去了，那就
啊对，
那就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嘛，就我们叫暴力革命，就历史上叫暴力革命
啊对。对你说这个书我也看过，就是叫《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个记者嘛，以前是个记者。
他写书还挺有特色的，他写书就有魔幻化，他好像之前还做过程序员呢。
哦，他反正我看了这本书，我看过他写的那个去印度，我对印度的了解就通过他写的那个书叫《漂浮的次大陆》，好像印度漂浮的。
郭建荣他写的那个书还挺好的，包括那个哲学密码。哲学密码就是整个思想史的嘛，就是怎么去说难听的，就那个事情，对不对？就那个讲那个思想史，然后每一朝是怎么弄的，然后包括那个财政出现什么问题，反正一个国家最终啊，就是进入了这个周期率，都是因为这个财政出问题。其中两个阶层，一个是贵族，就皇帝那个阶层，包括他的亲属啊那些东西，还有这个文官集团，他们两波加在一起，然后抽税，然后最后不够用了，最后就走向了那个周期率嘛，暴力革命。
对，这个人写的书不错，最近他出的那个书就是讲中东的百年中东， 哎，我因为我经常会买书嘛，这个人确实不错。等会荐书环节应该推荐一下他。
啊，郭建平写的挺好的，有启发。我讲
他写的几乎所有的书，我都会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我基本上都买。
我也读，你看，如果咱俩读书差不多，包括你那个读史记，我也读，但是我没有读原文的，我读我是听一些音频啊之类的，也是也是看一些。史记，你觉得史记那个司马迁他是对商人是什么态度啊？
就是肯定他，我告诉你哈，他对以前也许他对商人是有跟普通的儒家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因为什么哈？他的小鸡鸡被切了，他当了太监嘛，因为他跟李陵去辩解的话，然后汉武帝就误解了他嘛。其实他保要么死，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三条路，要么死，要么当太监，要么是拿钱赎命。他没有钱，你知道吗？因此他对这个金钱后来这个态度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要搞钱。为什么？如果真的是后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在以前的时候也是，你想想你有钱去也可以当官，有钱也可以赎命。就是你打输了这个，李广也是这样嘛。李广不是很厉害的将军，打输了仗怎么办？逃回来，要么死，要么当太监，要么拿钱。李广有钱。李广最后呢还自杀了。李广那好几次，李广的战绩很差，但也不是他不能打，就整个，因为李广年龄很大嘛。以前的时候，这个汉朝是防御阶段，我不打仗。等到汉武帝上台要打仗的时候，李广已经年龄大了，但不能说他战绩不行，是吧？就是我以前是搞防御的，我不进攻。后面的话你确实是没有战绩，这是另说。但是李广出了几次，只身逃回来。之所以还能够没有当太监，就是还有钱嘛。你有，比如说你要交多少金子，然后你就可以不去受这个宫刑。司马迁是家里没有钱，他想找人借钱，人家也不敢借给他。
是的。
他周围他就说了嘛，他以前是正义直言，所以呢，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境遇，就人要受到打击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金钱的重要。如果他意识到金钱不重要的话，他不会有那么一章然后专门是写如何赚钱的，就是货殖列传。显然他后面的历史，你看看历史哪有在写这些的嘛，就是他写。所以呢，我觉得他对金钱还是很好的。他讲的要他把那些人叫庶王嘛，就是没有军队的王，他仍然是个王。
是的。
对，就是他。
那也就意味着那个司马迁，他是他对那个商人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就是不是
对啊，好的，非常好。他就讲嘛，你如果没有商人的话，你这个人死了之后要穿的那些衣服，那些什么东西，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死了之后这些陪葬品嘛，你很难有嘛。如果没有商人的话，你可能就凑不齐那些就是陪葬品。所以呢，对他，你可以看最后一章嘛，就是129嘛。129，你可以看个白话文，你就整个看完了，你就他从来就是说商人很牛逼，
明白？
就是
我这到时候看一下，我看过一些章节，像那个项羽本
啊，对对对，那个就写王嘛，你想想他最后一章是留给自己，129就留给了商人，
明白？
我就觉得是吧，货殖列传就是讲这个赚钱，他那句话就是他说的嘛，就是什么。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是吧？都就他的，咱们就说的这个人啊，来来往往的，其实都是为了赚钱，包括那些当官的也是。
是这样的，那个你实际上就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实际上对这些商人或者我们叫企业家吧，就有很多的污名化，我觉得就污名化，
是
污名化挺严重的，我觉得就污名化。
对对对。
现在还好一点，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就好一点。
对。
是嗯，这种源这些东西吧，它都是有源头的东西。
就是其实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汉朝，因为我说实在，我对秦汉了解了很多。为什么很多哈？因为秦汉的书不多，就那么几本，因此那些教授读到我也能读到。就是现在的，就是你要读秦汉的话，你只有这几本可以选，不像是明清，那你读不完。不会存在一个说哪个教授读的我读不到，没有秦汉就这么多，唯一能出的就是你不小心哪里建房子挖了一个 挖了个洞是吧，然后出土了一些文物，那个咱可能读不到，但现在没有，知道吗？所以秦汉呢那段时间就是我聊的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资料少嘛，并不是我聪明，资料非常少，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跟现代啊差别不大，就以前的时候叫路隐，就是你也不能从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他限制你，他也是限制你，就商人贸易嘛，就是这个盐我要专营，然后这个铁我也要专营，就是我才能收到钱嘛，就现在就你可以想象成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嘛，我专营，就你想整不行，
就这样。就是这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对这个人啊，就这个管控实际上是非常严密的，懂不懂？
对对对。
特别现在实际上又利用了一些科技上的手段，你看到处是摄像头嘛，就是管控挺严的，坦着讲啊，挺严密的。
对，就以前的时候也是严嘛，就以前呢，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哎，突然从这个地方竟然去了京城去演戏，比如说，陷害这个汉武帝他儿子的那个江充嘛，他是一个歌，对，就是、唱歌的，就是不能叫唱歌了，就艺妓哈，艺妓，就是他最后为什么能唱呢？其实你整个来看的话，江充那种水平的哈，是不可能进入宫的。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周围五公里你都躲不出去，但是呢，你竟然以这么一个农民用了孔雀的羽毛啊，又什么的，那肯定是有人资助嘛，人家就会。有一个史学家哈，也不止我了，虽然我也怀疑，但史学家就说这非常有可能是李夫人，就是汉武帝的另一个老婆李夫人，然后资助他才能够去，否则你去不了，你妈门都出不了就把你砍了。你说我去皇帝那里，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去北京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朝鲜有可能普通的人不能够随便去平壤，我也瞎猜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至少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是不能够随便去京城的，就是在汉朝的时候，
是这样的。
包括那个路啊，去京城的路，太子都不能走，就是那个叫驰道，不是那个驰道，对，
他有他那个，
对，
他是管控的很严的，还有他的礼仪、啊，都是有要求。
对对，那个路你都不能走，太子走了不是还搞一通？你一个老百姓走了，肯定是灭九族的。
是的，杀头的。
对，那个路你都不能走，不像咱们高速公路，你交钱就可以上，那不是的。那个太子在上面跑了一跑，不江充就搞他这个事情嘛。
对吧？
所以，
咱现在比古代比的话，还是开明太多。然后，
对对对对，不，我们要说现在很好了，是吧？这、
哦、现在很好了。
对对，
然后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好很多，好
对对对，
好太多了。实际上啊，东哥，就是咱的生活水平的改善的根本原因啊，
嗯，
根本原因就是科技带来的。你仔细想
想，对对对，
就科技解决了改变了这一切。
对。
然后科技和另外一个东西有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市场。如果没有市场，还是计划经济的话，咱就像朝鲜一样，你说是不是？
对对
是吧？
非常
有。就没有交易嘛，我操！
对，
没有交易靠多，什么都靠分配，那你还了得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太重要了。然后把改革开放实际上把这个市场引进过来了，然后有了交易，然后就有了交易以后有了一切，然后有了那个有了技术，有了学习，然后有了那个科技，然后推动着我们的进步。你看我们现在，我现在跟你聊这么长时间，一直开着空调，很舒服的环境，然后电脑用的好的，然后手机，
对，
就是一切都很方便。
对，
一会儿可以就出去吃个饭，都是很方便的，对不对？
哎，对对对，是。
那个有一本书，东哥叫那个、有一本书叫那个《大宋繁华》，你看过吗？
这个宋朝的我还没怎么看。
那个《大宋繁华》它里面讲了一个核心的点是啥？就是在宋朝之前，我们的人口一直都突破不了。
嗯嗯。
就是它始终卡在那个两三千万这个坎上，就突破不了。那啥，这个书里面就写了一个道理，是因为有个东西限制人口的繁殖，就是那个人头税。因为对人头进行收税，所以就是导致一个问题。然后一些孩子一出生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避孕就杀掉嘛，然后就养活不了那么多人，然后就因为收税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卡在这个了。在宋朝的时候啊，这个人头税就被解除掉了，实际上从唐末就开始了啊，解除掉了。
嗯嗯。
然后这个就对这个人口的就限制就解这个枷锁就打破之后啊，就是中国人就开始爆发了，就突破了。8-9千万，然后后来到明清的时候都过亿了嘛，
哦，哎，这个书叫什么？我当时很想看，叫大大什么？大
这个书的名字叫《大宋繁华》。
哦，好，我可以看看。
这个人叫陈建斌写的，然后也很厉害的一个作者，和郭建龙是、哦、是一种风格的，很厉害写的。
哦，那可以，那可以看。
然后他这个就很有启发啊，就这个他描述这个宋朝啊，就和咱的印象中啊不太一样。咱这个印象一直是觉得宋朝啊文化很好，然后老百姓生活过得也好，不是这样的。他那个书里面就写到了啊，实际上只有一些阶层的人过得很好，大部分的老百姓过得也非常惨
啊。这是肯定的，包括唐朝也是这个样子，
非常惨的。他说啊，他说整个宋朝啊，北宋的时候，只是东京汴梁繁华而已，其他的城市也是非常糟糕的。
哦，
这个原因很简单，他说很多收了国家收了很多的税啊，因为不是那个宋朝那个佣兵嘛，
嗯，
就是宋朝收了很多的税啊，就是给了说白了把这个钱给了公务员，然后公务员非常多，公务员在消费，是这个阶层的人，他们的文化很繁华，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老百姓是被收税的那一波人。
对，这是非常有可能，包括大家都说的什么唐朝，哎呀，唐朝也是痛苦的不行。
就是古代人啊，就是很痛苦的，就是没有，就是某些阶层可能会好一点。
对，是，
包括那个贞观之治，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天天鼓吹的贞观之治，你知道吧？
嗯，
但是老百姓也挺惨的，我总觉得收税是很重的，也是。
对对对，
就是我贞观之治啊，包括文景之治啊，它只是说比某些年头要好一点，你知道吧？
嗯，
就这种概念，它其实完全和现在还是比不了的，完全。
那肯定是比不了的。
就是你读历史，就是读多了，读我喜欢读历史啊。你读完之后，你就知道很多历史的真相和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太一样。就是
嗯，
那种繁华啊，只是局限在某些阶层的，很大部分都是局限在那个就只现在的那个文官集团那里的。他们靠发工资呀，他们不需要不是生产，像苏轼，
嗯，
苏轼几乎把整个中国都逛遍了啊，他们都不停的被贬嘛，经常要去徐州，明天苏州，然后去杭州的，对不对？天天被贬，
对对对，
就最后去海南。苏轼整个被贬的过程中啊，他都是有工资的，只是很少而已，他是有工资的，你知道吧？
对，
他和老百姓完全不一样，老百姓要种地的，然后所以苏轼还能写诗呀，还能写诗，还能做赋的，这都是有原因的。包括王羲之为什么字写的好呀？他有一个大庄园呀，需要别人供养他了，他就有大量的闲时间可以去搞那个，这样。所以
对对对，
挖历史你就会知道和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是啊，如果把你邓哥把你和我放在古代，咱两个就是种地的，就是
对对对对，肯定是的，
很惨。
对，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啊，就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他们总是把自己带入到那个阶层里面，你知道吧？实际上他不属于那个阶层的。他老是把自己带入那个阶层，
是是，
给别人打，给匈奴打，天天鼓励那个说那个汉武帝很牛，然后要给匈奴打得很厉害。他要是生活在汉代啊，他都活不下去，因为汉武帝他征收了很多的税，要为了打仗嘛，很痛苦的老百姓活的。
嗯嗯，对。
然后他就觉得
是是
啊，自己不是那一波人，他是那个统治集团那一波人，不是的。很多网友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很搞笑，你知道吧？这就是那句话，就是烤鸭总是担心那个，烤鸭总是考虑那个他那个壁炉啊，够不够美观，那个柴火啊，够不够精美，总是考虑这个问题。他想不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考你自己的。
对对对，
哎，
是，其实如果看历史稍微多一点，就能够看出来嘛。
问题啊，就是因为我是学文科的，我也学那些课本嘛。课本和那个真正的历史不是一回事儿，
啊，
真不是一回事。
但我们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嘛。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史记》的比较多嘛，有上面有个人叫东方朔哈，东方朔，他在众就是说。被汉武帝选成官之前啊，他穷得要死，就是吃饭都吃不饱肚子了，你知道吧？他一旦当了这个公务员，然后他特点就每年换一个老婆嘛，每年换一个老婆，东方朔，非常对，然后那个肉啊布啊就不缺了嘛，他还要给聘礼，他每年要换一个，每年要换一个，这确实是个东方朔嘛。
嗯，
你就知道，哎，一旦他参加了这个，成了皇帝身边的这个人，是吧？他还是个什么臣？他不是那种重臣，他是弄臣，就陪皇帝玩的。
玩的，嗯，对
对对，他 他也不是那种重臣啊，他不是那种你要出去打呀或者是治理朝政，没有，他就是陪皇帝玩玩，就是哄皇帝开心。
他就通过某些因素啊进入了那个，他就通过某些因素，可能是经验小哥，可能有一些能力，他就进入了十岁阶层。
对，
我们统一把这些人统称为十岁阶层，他们
对对对，
不需要去生产的，然后他们就可以获得很多的收入。
对对对，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吧，他就是一下子就翻身了嘛，翻身之后他每年换个老婆，每年换一个老婆。
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知道他什么也不干。他也不是说我要给你提供什么东西，没有，他就是陪在皇帝身边玩玩，打猎的时候看看玩玩，没有，他就是叫什么弄臣嘛，这种叫，
对，自玩的，
对对，陪皇帝玩，对，他也不是那种其他的，你说出去打仗啊，卫青啊，你那个给钱多还行，没有，他就是，关节也非常低，他跟养马的那些侏儒差不了太多，可能比那个强不了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每年就可以换个老婆，也得费钱吧，是吧？也费不少钱吧？
这些钱都是来自那一个民间嘛，就这样。
对对，
民间出血，然后去那的。实际上，张汉武帝这个人啊，就是有最近也有一本书嘛，写的《有为》，那个书的名字就叫《有为》嘛，讲汉武帝的。实际上他就是想说，他表达意思也是说嘛，就是那个作者他说了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他说汉武帝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雄才大略的人。但是不希望我自己生活在汉朝，生活在他的那个治下。
那肯定了，他对，他当了个这几十年的皇帝，人口减了一半多。
对，减了一半多。然后，并且他的那个执政期还很长，你知道吧？就几年，四十多年好像是。
哎，对，四五十年嘛。
哦。
他最后，而且他最后也跟所有的皇帝一样了嘛，就是你李白不是写过一首诗叫日照香炉生紫烟嘛，那个为什么叫紫烟，他们就是说这个黄金啊烧多了，咱没见过，有黄金的可以烧一烧就会产生紫烟，就是那时候要炼丹嘛，包括李白最后也是炼丹嘛，就说那个黄金烧啊就会飘起紫色的烟，然后呢汉武帝就是天天烧黄金，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也要长生不老嘛，但最后他实际上遇见了很多方士，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嘛，你知道吗，他遇见了，哎，那个方士名字很熟我忘了，就说他活了几百岁，就骗他嘛，显然骗他，然后汉武帝肯定是刚开始是不大信，但是这个人啊，你只要是不管是你有多么雄才大略，你只要特别想长生不老，总有人会把这个药方给你出去嘛，那个人就把那个一个布写成个布条，啊，塞到牛的肚子里嘛，是吧？啊，一杀牛，妈操，牛肚子里有个布条，就跟那个学狐狸叫，然后这个砍白蛇一样嘛，是吧？
这就叫那个意象嘛，就是
对对，
古代
糊弄你
这个嘛，
好搞这个嘛，就说哦是真的这样，但那个人也不巧，还很年轻，他自己就死了。你知道吗？汉武帝就受到打击了嘛，我操，我信的人他妈这么早就死了。还不如他，不如他年龄大，你知道吗？他肯定就觉得，那时候不是就说活了七百岁啊，几百岁，
那个
骗子啊。
那个汉武帝那个在历史上是真的有下过那个轮胎罪己诏吗？
应该是，应该是。
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对对对，应该是、
啊、
因为最终他不是也建了什么狮子台啊？是思念他儿子嘛？你可以想象嘛，司马迁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司马迁，是叫任少卿嘛，任少卿什么的，不都是司马迁把帮他儿杀他儿子的杀了，帮他儿子的杀了，中立的也杀了，你就知道这个人非常残酷的，这个人非常残酷，他最终啊可能他确实下了罪己诏，轮台罪己诏嘛，然后对，然后反思了一下嘛，我操也确实不大像样了。其实你在皇我你我们可以看嘛，在皇帝身边虽然也很风光，但是死也是一家一家的死啊，就你稍微惹怒他，他妈干你全家。
那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伴君如伴虎嘛，就是挺可怕的。就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那种权力是完全不受监控的，你知道吧？就是完全没有控，这个权力没有就完全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完全就是自己的喜乐嘛。
对。把人杀了，对，
也不听别人的劝，最后结果你看看，四五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汉朝之前文景之治积累的所有财富全部耗光。实际上，他 打了那个匈奴打了几次，实际上匈奴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最后还是和亲呀、汉明帝的时候，对不对？
嗯，对，匈奴这个民族是比较牛逼的，地方是、也不能说比较牛逼，匈奴是自己把匈奴自己有内乱
啊、
匈奴最终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嘛，
是吧？
对，其实并不是汉
武帝，
对
啊。实际上说过来要，实际上说过来，汉武帝打那个匈奴啊，这意义实际上不大。他真正的意义可能就是扩充了边疆嘛，就河道那些地方都收复了，对不对？把他那个土地扩大了，这个可能是一个价值。
对对对，可能是吧。反正、毕竟是吧
啊，真正这个外患，实际上他也没有彻底解决。那个历史上后来不都在反复发生吗？那汉武帝的时候，他还是用了和亲的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是因为是这个样子哈、我也不是我说的哈，我看过一本书嘛，其实中国这边是这样，就是有本书叫中国的，我想想那名字叫什么来着哈，叫中国文化与中国兵，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他就讲的嘛，因为中国的兵为什么，中国的兵大部分是用来赚钱的，他是被迫的，也是赚钱的，他没有荣誉感的。就你去，尤其在古代，他是没有荣誉感的。他不是说要什么，他基本上就是说，有个军功制度，你杀了人呢，我可以奖赏你。大部分都是为这个钱。因此呢，中国的战斗力实际上是并不强，尤其是汉朝啊，并没有那么强。尤其是越向后期越不强。其实最终啊，算是失败了嘛。其实汉武帝的整个兵被他的那小舅子嘛，就搞没了。
那个李广利好像，
而且李广利嘛，李广利那就是屡败屡战嘛，是吧？
那个
但是卫青啊这些是可以的，是吧？他这个汉武帝这个人很奇怪，他喜欢女人嘛，他只要喜欢一个女人，他就把这个女人全家都
对对提拔起来，
提拔起来，对对对对，卫青就是卫子夫嘛，那个李广利就是李夫人那个家族嘛，但是你想想卫青整个家族。也不行了，然后李夫人最后家族也不行了嘛。李广利就是那个样子，李广利是叫二师嘛，不能打，你知道？对呀、他妈不能打，屈就被人他妈干崩溃。实际上李广也不大能打，说实在的，虽然咱们这里传说是要飞将军，飞将军按道理说就是应该是卫青哈，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龙城，但是龙城飞将在，龙城是他妈卫青打了嘛，这个李广实际上。并不是他打的，但是李广是这样，李广对人很好，司马迁也很喜欢他，然后就，但是李广的战绩真的是不行，
不行不行，这就是史书上那个《史记》里面都有写的，他感觉没有什么大仗，还老是那个出问题，出纰漏，
基本上
对，经常弄这事
迷路，对他最终不是迷路了，也赶不到，最终人家说我要那个哈卫青嘛，卫青就说我要问问你为什么，但是他最后因为他想封侯嘛，他最终。就是自杀了嘛，他自杀的，他不想接受这个问询，迷路了，那时候又没有 GPS 是吧？迷路了，他的战绩是不行，但是我不能说他不能打，他我相信他是能打的，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是战略防守嘛，就我们不打，他是一个防守很好的人，就是我守城可以，你来打打不进来，进攻不见得很好，
是的，
对，但是。汉朝汉武帝最终他为什么要下载对己仗嘛哈，基本上马也打没了，人打没了一半，军队也不行了，就其实被他小舅子李广利坑了，也不能叫坑了，确实打不过人家，应该是是吧，
确实是
几十万人都死了，
包括他儿子就是五谷事件嘛，然后对他打击非常大的非常大、
对五谷
就是间接的害死了嘛，就是这个、
对对对，他又听那些那时候
就
五谷之祸嘛，江充嘛，就是
江
充，
就江充死咬那个死咬太子，就那个
太子，对，
死咬太子说他造反，然后那个
对，
不是太子是那个卫子夫生的对吧？大儿子长子是这样，他要继承皇位的，
对，就都立了太子了嘛，
继承皇位的，最后就那个江充跳过来了，死咬那个，
说是
死咬啊，
对江充，对江充跟那个李夫人是老乡嘛。他俩是一个地方的、所以呢人家就说江充非常有可能是李夫人这边。
好的。
但是李夫人最终也很惨嘛。你想想汉武帝最终搞了个啥呀，汉武帝最终整的他那些大臣都是些什么保安队长都没有官职的。是不
是
最终他死的也很惨，他的儿子当了多久，一星期啊还是两星期啊，他传的那个叫钩弋夫人吧。 是不是叫钩弋吧？钩弋夫人的儿子没整几天就被人搞死了嘛？搞死了，然后不是是他搞死了。他说你儿，据说是他搞死。他说我非常爱你，是吧？但是呢，我要立你儿子当这个太子的话，你就得自杀。那钩弋夫人就只好死了嘛。死了之后立了这个太子，这个太子当了一星期，应该是七天或者是十四天，反正还幼子嘛，就被他那个另外又选了一个太子嘛。还又选了另外的人，反正也他妈也是混的挺失败的。如果我们按现在来看的话，也很失败嘛，是吧？他立的太子也没了，然后他整的那些顾命大臣，都他妈是些傻货呀，类似于就保安队长嘛，类似于比如说川普要挂了，他那些顾命大臣，按道理说你不应该是国防部长啊，或者是什么？不是，就是可能就是空军一号的那个机长。就是他妈官司极低，一看就像假了，你知道不？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实际上那个就是汉武帝这一生，就是他晚年挺悲剧的。说白了，他匈奴的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然后
没根本没解决，对对对。
然后呢，他自己的孩子就是长子，然后
对对，
因为这个事情也自他是被逼自杀的嘛，被逼跑外国去跑外面去了，然后被逼自杀了。最后的结果是啥？然后他也没落什么好下场。最后都弄
成
这样，妻离子散的。
对对，他其实他的心腹大臣，我就觉得你可以是卫青啊，包括什么商鸿阳、霍去病那些人都算是，包括甚至张汤也算是可以比较厉害的哈。但他整的是啥？就整出来真的是不行了，是吧？
他给
霍光那一嘛，就是那个霍光，实际上对霍光
外戚。
爹霍光啊，哎呀，真的是啊，
霍光专权嘛，又
那
个实际上，实际上就是我告诉你，他这个出现这个根本原因啊，还是都赖他自己，他太迷恋权力了。他应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不能说到太老的时候，他应该很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全部结交给下一代，就培养下一班。他实际上一直在拖这个事情，他自己不想退位，然后最后弄成这个结局嘛。
但是这个权力，其实我们咱们没有尝试过权力的滋味，很可能特别爽。包括你说的那个万门大学，对万门大学的这个钱，咱没尝过大钱，咱不知道有大钱有多爽。咱现在批评他，说不定咱有点权力，当个局长也他妈还想包奶呢，是不是？你也不好说。
确实是，就是人性经不起考验嘛。如果咱俩可能，咱俩也会变，咱俩可能拥有这些东西之后，可能变得会更面目全非。
对对是，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你说他为什么霍光啊那些哈？哎，反正我是觉得那些大臣中一半是这个啥了哈，但最终最终也很扯，你发现吗？这种也
实际上汉朝人才挺多的，武将也很多，包括你说桑弘羊制裁的能手，然后理财大臣、他本身是一个商人，还有像你说的那一个，还有不，反正是有优秀的人挺多的，但是都没有传承下来，就这种结论。
哎呀，这因为王朝总要灭嘛，你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哈，每一个王朝，就是你说你那个校长说的，其实就是个滑梯。最终停不下来，王朝最终就是这样，因为他首先哈，你不能说他合法，他的合法实际上是不合法，就是他的合法是啥？就是我这个东西是天授的，他妈的啥叫天授的？中国人不信这个，你如果是日本他信，英国可能也信，就是你们那一家的嘛。日本说我这天皇一万年他妈就一直传下去，但中国的思想是什么？就是哎，这个叫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我也想整一下，知道吧？中国人不相信这个君权天授，
实际上
我相信，你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就是我们相信，对。
实际上，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啊，假设我说他可能我也不操，实际上现在你来讲，实际上也是这样。就实际上老百姓吧，他也不思考太多这些事情，他只关心一点，
对
我生活能不能生活的好，我生活能不能。生活得下去，他只关心这个。实际上，当一个上面那个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啊，他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历史周期率，他就变成那个明朝，动过你明朝那个明朝那个明朝那个那个那个写那个明朝那个七张面孔的那本书，你知道叫啥吗？他叫啥的那个，就写明朝的那个，他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说了、就朱元璋他整个设计的体系啊，他就是为他。保他整个家族的，就是希望他这个家族啊一直能够 一直能够那个活得很好，然后最好的资源都让他们整个家族来享用，就是朱姓嘛。
啊啊！
这个结局最后结局是啥呢？最后结局就是李自成，然后把所有姓朱的全
杀了，
包括那个胡王，你知道吗？好，非常惨，然后点天灯，然后让他的那个纸房，然后当灯，
对对对。
你看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最开始朱元璋是希望永保这种江山，让他们这个家族永远都能享受这种富贵。结果是啥呢？结果是他的家族在也就几百年，和明朝是二百多年是吧？
嗯，
对吧？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然后就他整个家族就全部覆灭，并且是灭，就按族谱来杀的，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是划钩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杀，就这种，就是杀朱姓的。就这种几乎就是灭绝的，你看看，就是很多的设想啊，就不会如你的如愿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权力不能放，就是锁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啊。他不断的去侵犯别人的利益的时候，他最后自己也会被反噬的，不是吗？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历史反复在讲这个道理的，是不是？就任何一方就不能把别人就逼到绝境里面，对不对？
嗯，
你可以享受你的皇权，你可以你作为文官集团，你可以享受你的工资待遇，但是你不能无止境的去那个抽取这种税收或者这种资源，对不对？最后的结局就是进入周期律，造曼已经来临的时候，就是很惨，非常惨。你看看那个闯王把那个朱姓的权。
对，你说那个就叫福禄宴嘛，就说把他的肉跟鹿肉掺在一起，
啊，
他是福王嘛，然后包水饺，我也真是他妈服了
啊！
对，
这是朱元璋最开始设想好的吗？他设想的是让自己的子孙然后都能享受这种荣华富贵，最后的结局是这么这样，这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古至今，就是这种权利，就是任何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利的时候，你就不能无限制的扩张下去，你说是不是？就是要有一定的限制范围内的，你无限的限就是吃骨头吃人肉，连骨头都不吐，最后的结局就是你也得被反噬，不是这样吗？
对对，
是吧？
他对你说这个书我看过，就是张宏杰嘛，他写了很多。
对对对对，张宏杰就是，所以还是说嘛，就是为啥要说那个立宪嘛？就是就要讲政治文明，要把那个权力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就怕发生这种事情嘛。
对，他
是不是
是确实最后确实很惨，包括说实在的，中国的每次改朝换代都非常非常
非常的血腥。
即使现在咱们说的那个辛亥革命是不流血的什么东西，其实也流了不少血，包括在西安啊或者什么也有对满人屠杀的。
对，因为就是一个，因为最后的这种革命啊，都是一方把另一方逼到没命了，都是搏命，说白了，我搏不倒你，我就要死掉了，对不对？那都是很血腥的，对不对？
对，
包括那个明朝是这样的，然后清朝不是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
对，他只要他灭了之后，据说那个在很多地方也发生了对满族的屠杀。
啊！
但是因为咱们马上建立了这个汉族政权，就不提这个事了。包括满族的时候，他肯定也不会说我他妈屠杀掉嘉庆是吧？扬州十日，嘉庆三屠，他也不会讲这些事情。但实际上确实是
实际上啊，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跟现在实际上清朝入关，包括那个元朝，和宋朝的冲突，实际上啊就是两个异族的，咱汉族和外族的嘛，异族实际上这种冲突啊。这种冲突还没有就是咱汉族内部的这种冲突残酷呢，
但是汉族内部的这种
迭代啊，就是更残酷，就像闯王和那个明朝这种冲突是非常痛苦的，因为那个就那个明治就元朝啊，元朝实际上是我看的历史啊，不知道是真实的啊，这个我看的是京东，是那个我看的这个史实来自那个。京都中国通史，就是日本学者写的，叫那个内藤，他叫啥？他叫那个内藤什么什么名字？叫一个记不太清了，叫反正是他这个书的名字就是京都中国通史，是那个京东学派的一个掌门人他写的，他就写到那个元朝啊，就元朝对待宋朝，就南宋实际上待的还挺好的。挺好的，就是首先啊，财产没有没收，然后都给了，然后也没杀那个，也没杀他们那个皇帝，也没杀小皇帝没杀， 只是把文天祥，然后反复劝，然后不投，最后把文天祥杀了，就这种状态，就是没有产生那种灭族啊，我要把你所有的人都灭掉完，就是宋朝这一支的，就贵族这一支全杀掉，没有，包括他那些财产都给他留下来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史实上是写的，像那个咱这个汉族内部的这种种族，就是非常残忍，像闯王和对待那个朱元璋的子孙，就是非常残忍的。
这也是，对宋朝，哎，宋朝的话，其实我觉得宋朝这个天下得来的也太他妈容易了呀！我觉得这简直最容易的一次嘛，是吧？宋朝就是搞了一个兵变嘛，陈桥兵变，然后杀了然后他就是背叛了他大哥嘛，对吧？那个
从那个历史上来讲，可能真实的历史啊，也没有那么简单。就那一个黄袍加身啊，可能那个赵匡胤啊，应该也是啊，有策划的。
也应该，他肯定不是说我正在睡觉，大家把龙袍给我
对
穿
对
上去
对，
了，这
没有那
肯
么
定是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戏剧性。他应该也是有策划的，说白了，他掌握了一支军队嘛，他有实力的，说白了，
哎，他
他可以
对
造
呀，
反，
他
他可以
骗，
造反。
应该说他骗到了这支军队，
是的，他
他
是可
骗出
以，
去的啊。他说他要去那个什么嘛，他要去评判人家他大哥死了，就剩下他嫂子跟他，确实是大哥，他以前就喊人家大哥嘛。然后他确实是就一个嫂子跟那个小皇帝嘛，就两个人。然后说我要去评判，哪有评判走好几天走30里路的，是不是？
是这
你
样的。
再买，你这个蜗牛也爬过去了嘛？结果回来就把人家软禁了，是吧？
这样的，
然
就是其
后，
实读历史真的能给到我们好多启发。你看咱两个，我读历史也挺多的，我当然没有这么深。你看咱俩就能聊起来嘛，然后是互相推书，
对对，
也有重叠的，就是聊的也挺开心的。这样确实是我听了读的很多。
对，我瞎读，
我感觉咱俩已经庆幸的聊了4个半小时了，太夸张了，我去。
没事，我可以剪成2期嘛，对，
啊，
没关系，
那个我估计讲我生意的事情啊。估计讲不了了吧？这还能讲吗？这是太久了。
就在下一回再说嘛，你可以推书，行吗？
啊，那要不咱就在这个地方打住，然后到时候有时间再可以单独聊生意的，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可以，
那个书我可以推一点书吧。
可以。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方向呢，可能适合就是听众啊，包括我们这些就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下的人，我觉得都应该去读一读的。如果你始终持有这种思想的话，你会生活过得很痛苦，然后你也不，财富也会远离你很远的。这也是我觉得很读的，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过得不好啊，可能和你的观点有关系。你认为别人在剥削你，可能这些都是错误的。有一些书啊，可以读一下，读了这些书可能能帮你纠正过这个问题，你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源就是人与人间的合作。如果你就持有这种观点啊，你会过得很幸福，你在公司里面做的也会开心很多，你不会觉得很别扭，你知道吧？你总觉得我操，这老板又让我加班，又剥削我的，对不对？你也有机会成为老板。我就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一系列的书可以读啊，就是可以入门的，可以读读这本书，就是黑兹亨利的《一个经济学》，然后也可以读那个雪兆丰的《经济学通识》，这两个都非常简单的入门的。然后再稍微难一点的，可以读那个张五常的那个经济，那一个系列的那3本书，就是经济什么时候那个具体叫啥名字记不清了，我没读完，但是可以去读的，那个书也是可以读的，就是那个张五常的那本书，那个名字记不清了，好像《经济通识》之类的吧，就这个。
这张五常我知道他以前在美国犯了事，是不是跑到中国来了？
那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好像他那吧观点也没有被传播开来，我不太了解，他那个书可以读一读，感觉也有价值，
可以。
还有奥派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读一读的。很难一点的啊，像那个《通往奴役之路》啊，可以读一读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人的行为啊，这都比较难一点的。这也可以读到，你也可以不读到这么多，你只需要读到雪兆丰的，我觉得读一点就挺好的。这些书还有那个经济学的那个思维方式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读一下这本书。这几套书啊，就可以选，可以。没有，如果你没有基础，你就读那个最简单的《雪兆丰的经济学》，那个是最简单的，可以读一下；和这黑兹亨利的那个小薄本的也可以读一下。一个经济学就这几个就很好了。你读完这几个书啊，你会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财富是怎么来的， 然后你也知道需求是咋回事，以及我们这个是怎么创造这个财富的，以及这个市场到底是咋回事运作的，人与人是怎么交易的，这些东西很重要，以及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不要就是把脑子里面那种啊人与人对抗啊剥削这种观念要摆脱掉，很不好，
嗯，
我觉得很好。
嗯，
这我觉得读了这些书啊，你能一系列全读下来，你的脑子就会被这些书洗过来。所以我觉得最终啊，我们作为一个这，我只能说我这些代表了一种思想，不并不完全对，我也在继续学习，将来有一天可能也会效仿某些思想。我现在基本上持有的啊，就是自由的市场主义者，就这样，自由市场主义，
嗯，
就这样的一个。这样持有这种观点，我很看重市场这个东西的运作啊，以及它的给人提供的价值，我觉得很重要。
嗯嗯嗯，
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点点，这样你会过得快乐很多，你也离财富近很多，然后你的生活也会过得很好。
嗯，
我觉得这个方向的书可以读一下，就是奥派的方面的书啊，或者是经济学的常识啊之类的，这可以读一点。
嗯，
就那种剥削啊，人与鼓励人与人的斗争啊，就远离，要远离这方面的，他会毁掉一个人。我觉得你如果持有这种思想，你做不好事情呢，你在公司做的也不痛快的，你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你也没办法给别人合作，知道吧？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是一系列的啊，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一走，学一学，就经济方面的。第二个系列，我第二个不能叫系列吧，一本书。这个书是这个书啊，也是改变了我很多观点，让我很有启发。这个书叫《控糖革命》。东北你看过吗？
什么革命？我没听过。
控糖革命？
没有没有。
这本书啊，核心的点就一个，它就是说啊，糖对人们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就是远远比脂肪各种乱七八糟的要大得多得多，就是糖。而现在我们现代人啊，天天每天搞那个摆的那个团购大战嘛，现在然后都摆在
奶茶是吧？奶茶。
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里面都有很多糖，对人的危害非常大的。然后糖这个东西啊，它会诱发很多的糖尿病，我们知道啊，和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和糖有关。这个我之前没有这种认知啊，我之前疯狂喝可乐，我好久现在已经不喝了，我不敢喝了，知道这个。他写完之后我就知道了，这里面说啊，合成点一个点就是糖对人危害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血糖的波动起伏很大，对人危害也很大。
哦，
它里面有讲了很多的原理，然后为啥是这样的，它解释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一个科普的书啊，是一个美国的，然后一个很顶级的那一个科普作家，他本人是一个搞医学方面的吧，他学的应该是在美国读的生物，这就是很写的很好，就阅读体验也好，就结构章节都非常的清晰的，可以读一下，这个就叫控糖革命。他讲
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淀粉算糖吗？
淀粉不是的，董哥，您这边就有一个区别
啊。
这个咱们的这个淀粉不是的，淀粉它是葡萄糖，它可以补充能量，知道吧？它是可以被人体吸收的。他说这个糖，你知道吗？是吗？果糖、代糖，都是对人有危害的。
蔗糖呢？
蔗糖也没关系的，也好很多。但是糖整体来讲是不太好的，特别我说的这种果糖、果脯糖浆这种，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啊，广泛的存在里面，饮料、可口，就各种甜的甜味的饮料里面都有，包括他写的是零脂零糖的那种啊，它都有，都是果糖。果糖对人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果糖不能被吸收，它会固化下来在你身体上了，会形成脂肪肝啊、脂肪肝啊，都是类的。你知道人为什么肥胖吗，东哥？
哦，是就是因为这种的吗？
啊，人肥胖根本原因啊，最主要的
啊，
第一个导致的原因啊，就是糖在身体的积累，它不化，积累到肚子上面，就人会变得越来越胖，然后它就会出现肥胖。我自己啊，读完这个书，我自己做了调整啊，我非常明显，我之前肚子上堆积了很多那种脂肪啊，已经全瘦了，我已经瘦了20多斤了，现在。
哦，你有锻炼吗？还是光靠？
我不锻炼，我就干两件事啊，我就干两件事。一，我就不吃糖，我一点糖都不吃，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改变，不吃糖。二，我这尽量的少吃碳水。我会吃碳水的时候啊，我也吃碳水，我怎么吃啊？我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碳水，然后碳水吃很少，就这种。
就米饭、馒头什么的哈，
对，要
吃
的少，要吃的少。那个他这个书里也讲了啊，假设你大量的吃入那个碳水之后啊，就米饭啊，你会出现一种情况啊，就是你的血糖会升的会忽高忽低， 这种忽高忽低啊，对人是非常危害也很大的，因为它会忽高忽低的血糖会引发身在身体里面会引发炎症，这种炎症会诱发很多的疾病，各种心血管疾病，包括那个老年痴呆都和这个有关系的。
哦，
所以啊，
哦这个、
他就给吃了一招啊，吃了一招怎么办呢？他说你只需要做一个改变就可以了，这样改变，你只需要先吃蔬菜，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吃碳水。你这个血糖就会平稳很多，因为它这个蔬菜啊，它可以那个蔬菜里面有纤维，然后它可以缓解那个这个吸收的这个速，它可以降低这个速率的吸收，你知道吧？
嗯，
啊，它就会让你这个血糖变得很平稳。包括啊，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啊，假设你吃了碳水，对不对？你别那个立马就坐着或者躺着，你去散步，散个50来分钟，你的血糖也会平稳，不，你和那个不散步的啊比要平稳很多。包括你，
哦、
包括你饭前吃喝一点醋啊。也能让你的那一个血糖平稳很多，它里面提供了大概有10种方式啊，就很实用，然后能够操作的，然后就让你这个血糖变得很平稳的办法。我试验下来之后啊，明显的感受就是，精神状态好了，产后体重确实突突突就往下掉。我也不刻意的练习，我几乎不运动的啊，就光控糖这一项。然后就光控糖这一项，我的体重降下来。然后这个他这个书里面呢教的这些方式啊，我也让我媳妇儿做了测试，效果也非常明显。我媳妇儿瘦的比我更多。
哦，这样还行啊，
非常明显，我倒就是非常明显。就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知道糖有危害之后，我就把这本书推荐给我媳妇儿了。我媳妇儿完整的看了一遍之后，她立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糖有危害。然后控糖可以减肥，他就按照这个办法去做之后，
哦、那我得看，
很明显，很明显。我和我媳妇儿都没有进行大量的运动，我们只做了两个，一个是控糖，可乐、奶茶一律不喝，然后糖尽量不吃，就这种。我们吃水果啊，水果是正常吃的，没问题的。
哦，
水果正常吃的，然后碳水要少吃，然后要调节顺序，懂吧？就好了、
哦。
我们就做了这两个，一个是控饮料，我们是完全不喝了，就饮料和奶茶就完全不喝了。就不喝了，因为那里面都是果糖，果糖是喝了之后就立马就在你身体里面沉积的，它转化不了葡萄糖，就变成不了能量。碳水是可以转化的能量的，它是葡萄糖可以被分解的。
哦，
果糖是分解不了的，它只能堆积，就变肥胖嘛。所以我只是做了就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不喝奶茶，不喝那个甜饮料，就那个。可口可乐都不喝了，我之前喝的非常多，不喝。然后其次是我调整一下那个我吃饭的顺序，我是主要是吃蔬菜和水果肉类，然后米饭啊或者馒头啊少吃，也吃啊，完全不吃的。例如啊，我一天3顿里面早上不吃任何的碳水，早上我就吃蔬菜，然后喝奶，然后吃鸡蛋或者就补充蛋白质，然后不吃碳水。中午和晚上我都是吃碳水的，然后并且会吃是稍微少一点，不像之前靠猛吃那种。
嗯，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啊，精神状态很好，然后肥胖也减，就瘦了很多。我也瘦了，我媳妇也瘦了。
哦，这可以。我倒是经常锻炼，但是我不是那么注意啊，因为小孩有时候喝了这种可乐，我也喝一些，尽量少喝。反正我知道果糖是便宜，就玉米做的嘛，
啊，是的，就是
玉米糖浆
啊。因为那个你在外面吃饭啊，现在是饭稍微要有一点点味儿啊，他们都会放很多的糖了，糖一定是过量的，所以我能尽量不吃甜味的就不吃甜味的啊，水果上是没问题的。
哦，可以可以
啊，所以这个书我推荐给你啊，东哥，然后也这那个听众们，然后大家
可以
看一下，很我附了一本小书，然后写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啊，你要建立这种认知啊，对你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可能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就是你为了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嘛。
嗯，反正这本书我看到过，人家推荐减肥上，但是我又觉得哈，我也他妈不是很胖，他也不是很在意，所以没看。
它不仅仅是减肥的动作，它是可以让你获得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吧？因为你假设你不节制糖哈，你很容易就糖尿病，然后等你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各种的心血管疾病，你知道吧？就现在是因为这件事情，它会延迟很多年之后发生，所以很就像吸烟嘛，如果吸烟立马能死人，光就大家都不吸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潜移默化一点点的积累的，所以它会这样嘛？吸烟铁定的会增加那个。癌症的那个肺癌的那个发病率的嘛，对不对？所以糖也是这样的，所以糖是 会增加很多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就在年轻的时候就管理嘛，管理这件事情，不要让它去积累，是不是？
嗯，对对对，
是吧？
是，对，好，这本书我得看看
啊。所以杜牧，你可以看一下书，然后听众朋友们，你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获得一个好的那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重要，身体好的身体嘛，别到年纪大了之后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吧？所以这个书其实是我最近两三年啊看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哇！并且我试按照他方法试了之后，他们立竿见影，真是立竿见影，当月都掉过去，就是很好。所以我见了人啊都推，所以大家也去推吧，因为这个能给大家带来好的一个身体。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快乐的去生活，这是最好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好的生活。
嗯。
这也说，然后这两个我觉得是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啊，可以改变人的思想，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就刚才这个吧，就这个空档革命，这个好像其他的都是一些好像也不需要推荐吧，因为我读的历史书的话大家也可以读啊，像那个我最近买的国史大纲前面写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读，还有像这个中国通史啊，我们家这个中国通史就在我手旁边，看名字有图形的中国通史，是那个日本的叫内藤湖南写的京都中国通史。东哥，那个日本人实际上研究我们中国历史也挺有一套的，你知道吧？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啊，内藤湖南是那个京都的，京都研究，他在京都啊，京都他是京都学派的掌门人，然后他研究他们那一派啊，就研究中国的历史很挺有一套的，就是我现在看的就是他写的《中国通史》的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也挺好的，有很多的观点啊，就和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太一样。就有一个很细节，你知道吗？就是宋朝不是联合北宋不是联合那个，他是联合的金是吧？联金灭的是谁？
我想想啊，
宋朝这个特别，他是连的金灭的，
哎，我也忘了，
辽是吧？啊，对，宋朝是连着金灭的辽，对不对？
对对对。
是吧？然后灭完之后啊，金反手又把那个北宋给灭了，对不对？
嗯，
那个在我们正常的观念里面啊，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不讲武德，然后是灭掉我们的。实际上，这个书里面他写了一点，你知道吧？是北宋不讲武德，是北宋啊，灭完之后，你知道吧？联手灭不遵循协议，然后搞小动作，怕那个金国给惹怒了，然后反手把那个北宋给灭了，你知道吧？
啊，
书里面写的，就是有一些观点和那个我们平常的里面还不太一样，就是日本人写的嘛。
哦，我反正我是知道了，那个叫海上之盟嘛，就是燕云十六州什么那里的那个。反正是有人专门研究过那里，
啊，哎，我就读这些书吧，就然后读历史啊，包括情况这些书都可以读，可能不做推荐了，书大家可以去看，读过的书啊也都可以。好，其他就重点呢，我觉得就两个吧，能给大家带来的很大价值的，一个是刚才能改变思想，然后让生活过得很好，另一个是和健康相关的，就那个空档革命，大概就这两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下，特别是空档革命。你不改变思想，你改变，可知道你的身体健康也好呀，对不对？
嗯，对对对，好。
好，其他的也没啥了。
好，要不这次我们先到这，到时候我剪成两期嘛。
啊，行，哇，咱俩聊的真是太长了啊，从下午。
哎，没事没事，可以跟你聊天很开心。
聊得挺开心的，我从你这边也学到了很多，东哥，因为你谈历，我好像啊，东哥，我好像是关注你，就是因为那个就《史记》，然后关注到你的。
啊。对，我也好久不录史记了，因为经常被人举报啊，搞得我很烦。
你讲的还是挺深的，挺深的。那个历史我也看过，其他那个讲史记的我看过。那个杨博，你知道是杨博？
杨博啊，有啊，杨博台湾的
啊，对对对，台湾的杨博，他也讲了。我觉得你讲的都比他讲的好。
哎呀，人家
他
可是，他是那个谁的学生啊，非常厉害。
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叫姓吕的那个，不是，他是阮之声的那个学生。
对，阮之声的学生。
阮之声，他也
公羊，
他在讲历史，讲那个史记的，你知道吧？
啊，他是叫公羊派嘛，公羊派学者、
啊、
是吧？
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
啊、
他还有一个学生呢，就那个阮之声，他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叫吕世浩，他现在也，他现在应该还在台大教、
啊、
教历史，他在那个考塞纳上啊，考塞纳录过那个讲史记的课，讲的也挺好的，我。
啊哦，反正我知道阮之声是史记中的很厉害的一个人了。
就
是、
阮之声，
对，
阮之声我也知道，我就是通过吕世浩这个人知道的阮之声，他的老师就是那个，他的老师就是阮之声，然后他自己在考塞拉那个慕课、
啊，
然后开那个史基的课，然后全球排名第一的。我在高大学的时候看的那个，然后也挺有启发性的。我觉得你讲的吧，虽然我把他的课也看了啊，包括我的我也看了一部分，但是你讲的啊，还是能给我带来启发的。就是说吧，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还是挺有深度的，挺
嘛、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个讲话太好听了、
就是你有些角度吧，对于有些角度你确实讲的还是挺新颖的，就是有价值，说白了我爱听愿意听，就这种状态、
反正有几个人，还有一个叫吕思勉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吕思勉，
吕思勉我知道，吕思勉他是那个写中国通史的嘛，他是在、吕思勉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活动嘛，他不
去、这我觉得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是吧，
嗯，
他写过那个和史记相关的书吗？
他写我不能说与史记相关的书，他写过，他写了很多，但是是有一个与史记相关的书。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他最好的是《隋唐史》
啊，
隋唐对，秦汉史、隋唐史。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个秦汉史嘛。其实因为你写秦汉史，就是你必须要参考《史记》嘛，秦汉史的话，所以他并不是专门给你写这个《史记》的。他就是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还有两晋南北史，就这个是写的比较多。我反正我觉得他比较厉害啊，当然肯定是比较厉害了，是吧？
那个吕思勉，我也可以到时候买点书，买点他的书读一下。吕思勉，我就知道一本，他写过一个《中国通史》，应该也是通史。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没读完啊。他是那种有一点点
是叫
带皮肤的。
但他写的是有点问题，他写的就是文不文白不白的，
对，是那种就读起来比较费劲，你知道吧？
对，你说他是白话文吧，也不全是；你说他是文言文吧，那也不是，反正就是介于，就是可能鲁迅那种，比鲁迅还要难读一些，就有点那个风格。
那个蒋印林，你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书。
蒋印林他的读那个书写的那个书也很好，蒋印林写的，
就现在你可以就是也不好说了，反正我看那个，因为看秦汉史啊，哈，因为我就喜欢秦汉那一段时间的嘛，吕思勉还不错呀，就是你说的那个阮之声我也知道，阮之声他的书我也知道，包括你说的那个吕世浩呀，吕世浩，但是他课我没听哈，但杨博他有在讲一个音频，我听了几期吧。对他讲音频，我听过几期。他老师就是阮之声嘛。
你觉得杨博讲的怎么样？
我觉得太不错，这就是公羊派嘛。这公羊派的特点就是说呢，《史记》就是在推广这个儒家嘛。
啊，
公羊就是这一派还不错，这也是其中可能是以前不太主流啊，很久之前不太主流，可能现在就比较主流嘛，因为他讲的确实也。他爸爸就是司马迁的爸爸是道教嘛，道家不是道教和道家，他是儒家嘛。但是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还是给帝王出谋划策的嘛。但显然是儒家其实就是追求一个秩序感嘛，就是我是你哥哥你就要听我的，我是你爸爸你就要听我的，就是我是皇帝你就要听我的，就是儒家是讲整个秩序嘛。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汉武帝也就树立了这个儒家嘛，其实汉武帝是说哎呦这个好是吧，这个好就是叫君权神授是比较好，然后他也他发现这样可以忽悠人，因为他们在争论这样一件事情啊，我这个造反是不是有道理的，那皇帝肯定说不能有，没道理嘛，然后那个就一个那时候也叫博士了，就博学之士嘛，就说那你说这个造反没有问题，咱们这个哈刘邦也是造反呀，下面就没法讲了嘛，你知道吗？
是的，
因为刘邦也是造反，所以呢他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造反是对的，你造反就是错的，哎，然后这个儒家不就来了嘛，是吧？这个瞌睡遇到枕头了，就是我这个是老天爷规定的，但后面大家也不信这个嘛，你这个汉朝大家都觉得 这其实就是忽悠一些人的一个思想嘛，就是说你造反，我造反是为人民服务，你造反你就是乱臣贼子。他其实就解释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儒家确实还是比较好的解释了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不能造反，我可以造反。
哦，他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
啊，这也就是为啥儒家会在后世中反复被推及的，就是他符合
对
皇权的利益，说白了。
就是说我一定要规格嘛，就是说规则，就是包括你现在山东就很好理解了。山东我们做这个主陪副陪，其实我也搞不大清楚，反正你这个吃个席坐个位置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秩序一定要讲，就是你要听谁的，你要听谁的，你一定要听这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皇帝肯定喜欢这事嘛。就董仲舒搞上去的嘛，但董仲舒没有，就是董仲舒他提出了，但是这个汉武帝也觉得哇操这个好，但是呢他没有重用他，他把他派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方去了嘛，因为诸侯国那里去当国相了。但是他后面的是谁了？那个叫什么红啊？啊，我忘了，他的丞相是谁了？我忘了，就是专门推行了这个，其实还是揣摩上意嘛。他也不是说多相信他，就是你既然要洗脑，就洗就洗嘛，是吧？反正洗老百姓的脑，洗这些什么的脑，然后从此之后，这个儒家开始建立嘛。但我对儒家的观感也不是很好了，太怂了嘛。就是你没有道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弟弟要听哥哥的嘛，对不对？
那个我是这样觉得的啊，儒家他嘛。东哥，我是这样认为儒家的，你看有没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儒家这种思想啊，就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就是小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循一些礼仪啊，或者是规则啊，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就是你让你对别人好啊，或者讲究仁爱之呀，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的，我觉得是小范围的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延续到整个国家。就是说不，就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应该是用法律来被建立的。
但整个中国就是这样，叫外儒内法嘛。但是中国这边就是包括汉武帝也是嘛，要推行法律，但是法律冷冰冰嘛。就是我外面要套一个儒家的外衣嘛，要温情脉脉，但是后面还是以法治国，他们也是以法。就是你跟什么情况？
但是现在情况啊，就是个以法治国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依法治国，这个是要查的，对不对？
对对，是。
法律的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真正的伸张，是一个问题。
但基本上还是皇帝说我就是法嘛，就是你听我的就好了嘛。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对儒家的态度就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可行的。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不是我也如果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运行这种，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但是。他没办法拿到那个商业领域，或者是整个国家，你不能就是治国不能用道德治国来治国，对不对？因为道德是一个道德这个地方没有约束力，你知道吧？道德只能
约束自己嘛，你不能约束别人。咱们这里人就喜欢先给你套个约束别人嘛。我可以他妈是个烂人，但是我希望你是个好人。
是的，就是
搞反了吧？
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反复也在提以法治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以法治国，就是还是好多事情还是。扯到那个道德那个层面，
但先把水搅浑嘛，先
对，
反正都是这个样子。
人家很多那个秩序吧，也是被破坏掉了，确实是这样。反正是，而且这个吧，这个也不是这个也是和我们这个历史文化有关，都我们几千年来了嘛，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
你要彻底跳出来，需要时间，真的需要时间。
其实看看《史记》不错，看《史记》你就看到儒家是怎么被异化的嘛。
是吧？
就是儒家，其实你也套上了一个给皇帝啊，实际上也套上了一个枷锁，就是呢，皇帝你如果出现，比如说饥荒呀什么，你汉武帝被迫也是要下罪己诏嘛，就是说你没有做好，这个上天也会惩罚你。但是呢，汉武帝并不想这样，包括以后的皇帝也不想这样，以后皇帝只希望就是好事是我的，坏事是大臣的，后来也是这个样子嘛。就刚开始还下罪己诏，后面的话就不罪己了，就是我操哪里出现灾了，哪里出现地震了，丞相杀了。
背过，把他背过牙。
对对对，就这样嘛。包括曹操那时候也是这样嘛。啊，我要割头，不割头，我剪一束头发吧。我操，那他妈算啥呀？我理个发了。基本上就这样，反正就是说，哎，这个也不好说，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反正我们也知道嘛，人是靠不住的嘛。你
是这样的，人靠不住了，就是，反正就是道了，就是道德的约束，就你自己约束你自己就行了，你别要求别人，是吧？
嗯、
我好像一直提这样
对对对，
你讲道德可以的，我没问题的，但是你讲你自己的道德就行，你别给别人套这个枷锁，好吧？
对对对，
所以我这想法就是，你讲道德可以的，别约束别人，然后呢？我们共同去就是遵守法律，好吧？对不对？
对对，
遵守法律。然后我们要是做生意的吧，咱就遵守咱就讲契约，对不对？你承诺的啥就是啥，你给我什么样的价格，咱就按什么价格走，对不对？我违规了，
对对对，
你处罚我，对不对？那就
是
这样。
是是是，
契约，一个现代社会吧，我觉得契约法律是最重要的，契约和法律，它这是基石。西方这个社会，它为啥能快速的发展？然后工业革命咔咔的，实际上是它的思想实际上转变了，不是启蒙运动嘛，对不对？
嗯，
实际上它就是本质上那个思想逻辑发生变化了。然后它讲契约的，然后讲法律的，然后有一套这种保障，这种制度保障之后，它才能推出来就下面的这些东西，包括议会啊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它有了，才那个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是吧？现在还是吧？君主立宪制，
哎，这个说实在的，我这个就不大懂这个现代这个，真的是我不太懂他们到底是搞什么，包括这我们是看书上学的嘛，他又说日本是搞什么又什么的，反正总归是不好，咱们这里说这种，是吧？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反正那个日本又保留了天皇嘛，还有现在他是
不一样
的。
那你
美那个英国他也有那个女王的嘛？
啊、嗯！但是你说他是实、不是说他实际上是有权利做一些很罢免首相这些，只是他不用，我也不知道，咱也不是。
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独立的，就是四议会是议会，议会有议会的去权利表决的，然后政府有政府的，然后那个王后不是国王或者是那个天皇，他们应该是把主，我觉得啊，现在应该是主要是象征意义，就是象征。代表了文化的，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他应该是没有实权的，
啊，
因为这样，他应该是没有权利罢免首相的，他是没有权利的。议会可以的，美国那边是三权分立的嘛，司法是独立的，然后政府独立的，然后总统是独立的，他们是三方制衡的。但是现在好像特朗普也要打破这种秩序吧？
哦，对对，
然后。你看这世界上就这种制度嘛，你看日本和不是朝鲜，不能说朝鲜吧啊，这又是另外一种，对不对？
对对对，
包括那个俄罗斯吗？
哎呀，
这次阅兵你看了吗？九三阅兵。
我正好有事，确实是没时间看。
我也没怎么看啊，我也没怎么看。
嗯，主要是有点事情嘛，然后就没那个去整。
哎，咱和你聊的挺开心的，对、啊、吧？然后因为咱们有好多重合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各自表达的观点，然后你那边表达一下自己，
嗯、
然后我有一些启发，嗯，这样相互的促进，挺好的，挺好的。然后跟你聊，我也收获很多。
嗯，好，咱们再下次再约嘛，聊的我也很喜欢跟大家聊天嘛。嗯，
行，可以的。
要不这期咱们到这里，
嗯，那就到这里。那到下次
有
机会，我可以聊聊生意这个事儿。
嗯，可以，可以，好嘞，好，再见啊，好，再见。
拜拜。